第五个印，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63年3月22日星期五晚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第五个印翻译而成，信息总共2小时39分钟。现在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我们全能的神啊，你又一次将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带给我们，并在这末后的日子里借着圣灵的大能把它显明给我们。我们感激永恒神的这些大能的眷顾。父啊，如今我们面临着一个时刻，一个能改变许多人永恒归宿的时刻。主啊，我们要传讲这第五个印，但我们知道自己的不足，因为经上说是羔羊拿了这书卷并揭开了这些印。哦，神的羔羊呢，我们求你来，主啊，伟大的救赎主，我们向你呼求，求你来向我们揭开你这些年来一直隐藏的救赎计划。父啊，今晚请你为我们揭开这第五个印，向我们启示隐藏在这个印中的奥秘，使我们成为一个比现在更好的基督徒，让我们能更加胜任摆在我们前面的任务。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晚上好，朋友们。那今晚我将这一伟大的事件看为我最大的荣幸。那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能比从事独一君王的事业能更让我感到高兴的了。那特别是前来领受我们所期待的这些的功课，那若神没有向我启示，那我就无法传给你们。那我不想用任何自己的想法或其他的东西，只要按照神所启示给我的来传讲。那是的，我确信若我不用自己的想法，那么这些启示就会像以往一样临到我。那在我一生中他从来没有错过，那么这一次他也不会错。那我们真的是非常荣幸，那也特别特别的感谢神为我们所做的。那这绝对是永生神伟大而神秘的手，还能有什么比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同在更伟大呢？我们该是何等蒙福的一般人呢？那如果那美国的总统来到这个城市，那我们也许会吹笛升旗铺地毯等等来迎接他，那这没有什么不对的，那这城市将引以为荣。但是想一想，今晚在我们这个小小破旧的教堂里，我们确实在邀请万王之王神来到这里。那他不在乎有没有铺地毯等等，他只期望人们能够铺开谦卑的心，使他能向这些谦卑的人揭示他为一切爱他之人所预备的美事。那那我这里有个见证想跟你们来分享。那如果我讲错了，那因为这是我刚刚听到的，那我也可能会讲错。那但我想见证中要提到的人今晚都在这里。那几天前我还在我现在的家，那就是亚利桑那，那我接到一个电话说有一个小男孩患上了风湿性的热症，那并且已经侵入了他的心脏。那他是一个特别，那他的父母是我特别要好特别珍视的朋友。那他的父亲柯林斯弟兄是我们教会中的一个执事。那他的儿子那小米奇是约瑟的小伙伴，那他患上了风湿性的风湿性的心脏病。那医生叫他回家， 那让他躺在床上，叫他父母，不要让他起来，甚至不让他起来喝水，他必须用吸管吸水，因为他病情十分严重。那他的父母诚心诚意地来到这个教堂，他们相信。那前几天的一个晚上，那我们宣布星期天将有一个医治聚会，可是考虑到我们要有一个问题解答聚会，那因此必须取消这个医治的聚会，不是延期。然而在我里面，在我心里总是有点什么东西，那小男孩的父母亲想知道他们是否能把孩子带到那个房间里。那当他们把孩子带到那里的时候，圣灵就宣布他已经得了医治。于是孩子的父母尊重圣灵所说的，那就带他回家上学去了。那他们把他送到学校，那后来这事儿让医生知道了，那这个医生就不太高兴，那于是他告诉孩子的母亲，他说这孩子应当躺在床上。那他母亲就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那个医生。那我想据我所知，那位医生是一个教派的信徒，那是属于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那他说现在是我该检查孩子的时候，那你至少得先把孩子送到我这里来检查。那他说好的，于是他们把孩子带去检查，那医生给他验血，那检查原来风湿热发病的地方。那我能理解那医生肯定是给惊呆了，那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那孩子已经完全正常了，再也没有半点得病的痕迹，那完全恢复了健康。那肯斯家人在这儿吗？那我可能有说错了点。我想克林斯姐妹，我说的对吗？是的，好的。那个就是小米奇·克林斯，只有六七岁。那这件事儿就在前三个晚上发生在那所房间里。哦，除了人以外，在那间房子里肯定还有一位，他就是大能的耶和华。是的，他前来履行他的诺言。那我真高兴听到这个见证。那我知道你们大家也是一样，不只是我，而是我们大家。因为这要是你我的孩子，那我们会怎么样呢？那要记住，那我讲的见证虽然只有一个，因为我只是这里挑个例子，那里挑一个例子，但医治的事儿到处都在发生。我想要你们知道，我真正的侍奉是在神的医治上，但我在这里是要传讲这些印，因为不久你就会明白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了。那我不是一个教师，也不是一个神学家，我只是为病人祷告。那我爱主。那昨晚我们讲到一个小女孩的见证。那我这儿有她的名字，那 Billy 知道她父母的名字，那知道他们是谁。那这个小女孩当时已经到了血癌的晚期，那她的病情严重到他们不能再往她嘴里喂东西了，她只能那必须得给她输血。那她是个很漂亮的小姑娘，可是个子比其他同龄人要小，那我估计可能跟这位女士差不多。那她大概有这么高，那非常，那他们跟我们大多数一样。那你从这位女孩和她父母的穿着就可以看出来，他们很穷，那真的很穷。但是他们都有一颗敬畏的心。后来圣灵宣布那个女孩得了医治。那想一想，那个小女孩患了血癌，那她的血已经坏到他们甚至没有办法通过口腔来喂她食物了。她被送到医院，通过静脉注射，那我想是葡萄糖之类的东西来维持生命。那我不知道他们用的是什么医学术语，不过反正就是用那种方法来喂他。那但当这个孩子还没有离开那里之前，他就嚷着要吃汉堡包了。他的父母听到圣灵说，主耶和华如此说，那他们跟我们都是陌生人，以前从没有来过我们这儿，但他那几分钟前有一对很好的老夫妇，那基德弟兄和基德姐妹给他们找了个座位，并且教他们该怎么做。那听什么？那在回家的路上，小女孩就已经能自己吃饭了。那两三天后，这个小女孩就上学了，后来又带她看医生，那个医生简直惊呆了，他说这个小女孩身上根本找不到半点血癌的痕迹。 看到没？就是一瞬间，就在一刹那之间，全能神的大能进入了他的血液，立刻就洁净了他，把新生命的脉搏放入了他的体内。因为你的血液，那就是你肉身的生命。那这是神的大能创造了新的细胞，那清除了坏死的细胞。那这绝对是，那我要说，这是大能神创造的作为。他将导致这个小女孩又黄又肿，受到癌细胞侵蚀的血液，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变成了全新的血液。那我相信，那我不是奉耶稣的名说，而是根据我信心的启示。那还有那天在沙宾诺峡谷所发生的事儿，那我相信那个时候已经近了，那些失去四肢的将被创造主荣耀的大能完全恢复。我相信，如果神能创造一只活生生的松鼠出现在根本不可能出现的地方，那么神岂不更能使人失去的肢体恢复过来吗？他是神，我爱他。那我想，我要是讲这些主题的话，那我们会讲个没完。但是很多人还站在墙边，那在厅里面，在房间里，所以我还是直接进入信息。那我想说，那我要感谢那位无所不在的神，因为本来我对这第五个印一无所知，但今天早上在天亮前一个小时，当我在外面祷告时，神的启示以同样奇妙的方式临到了我。那这五六天以来，那我只是坐在一个小房间里，那不见任何人，只是吃饭的时候才跟一些朋友出去。那当然你们知道那朋友是谁，那就是伍德两夫妇。那你们都知道我跟他们住在一起，那大家都很好，那没有任何事儿打扰我，因为我要专心在这些印的信息上。那这是很重要的，那我相信这是七印被启示的时刻，是这些印的启示要被揭开的时刻。那我要你们对这些印有一个清楚的认识。那如果你有不清楚的地方，就尽早写下你的问题，那把他们都放在桌子上。那最好那位弟兄或者别的弟兄能放一个箱子在那儿。哦，在这儿啊，我看到。那很好，我希望今晚就能拿到这些的问题。那这样我也许能为星期天早上的问题问题解答聚会做好准备。那在这个时候请不要问一些像这是否是圣灵的证据啊之类的问题，明白吗？我想知道你们对我教导的是怎么理解的，明白吗？所以我们只针对这一个主题，就像讲七个教会时代一样，因为这正是我们现在所传讲的。那就像我们为病人祷告，这也许需要一个不同的祷告，你为了不同的事工接受不同的恩膏。那就如你在寻求神的旨意时会说，神呢，今天有没有你要我得到的人？那主会说有，那将某人穿一件黄色的裙子坐在右边的角落，那你叫他时称他这个，说他做过这样那样的事，告诉他患了什么病等等。那然后当你出去时看到他果然在那儿，瞧这就行了。那这是不同的恩膏，明白吗？那是关于这些印，那我就这样祷告说，主耶稣，这个印的解释是什么？求你启示给我。那现在让我们再一次抽出我们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那我感谢那位弟兄在我背后所给予我的属灵支持，那还有我的兄弟般的爱，那即为我的祷告。那我也感谢你们所有的人。那今晚是星期五，那我们要进，那我不可能把所有的都点到，因为只拿出其中的一个印，把这个印贯穿在整本圣经中，那就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那即使这样也不可能把所有的都讲完，因为仅仅一个印就把整本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联系了起来。那因此为了尽量避免离开主题，那我就记下一些供参考的经文或笔记来帮助我紧扣主题。那我在讲道时必须要不断回顾以前所讲的，那我希望那是正确的启示。 那当我看，那当我开始讲的时候，如果我感觉自己离开正题了，那我会转回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并用其他的经文来支持这一点，使你能够得到一些亮光，而不是一直讲下去。那今晚，那靠神的恩典和帮助，我们要学习这第五个印。那它很短，那但它的经文比其他的印要长一些。那各有两节经文提到四个骑马的，那但却有三节经文提到第五个印。那第五个印从启示录六章九节开始。那如果你碰巧没有听到这四个骑马的，那像有时候在在讲道中，你可能提到先前所说过的，那以为别人也都会明白。但是如果有某些地方你不明白的，那就请忍耐一下，那你最好能拿录音带来听，那我相信你会从中得到祝福。那反正我是得到了很大的祝福，那我希望你也是。现在每个人准备好了吗？那第九节到第十一节，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身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那这个印是一个奥秘。那为了那些那听录音带的人，那还有坐在这里的牧师和教师的缘故，那如果你们对这些印有不同的看法，那我要说其实我以前也是一样，我只是从神那里得到了这些的启示，那他完全改变了我的看法。那然后我发现当这些事儿被启示之后，他把那些教会时代和经文完全融会贯通在一起。那这就是我相信他来自神的原因。那我们都意识到，那我想有时候我们会依靠某些著名的教师所说的。那这并没有什么不好的。那我不是谴责教师，那无论如何我也不会谴责任何人，那我只谴责罪还有不信，而不是哪一个人。那有些人说你谴责组织，不，我没有，我只是谴责组织制度而不是里面的人。那你知道是一般人建立的组织，但我谴责的是那个管辖他们的制度。那天主教和新教都一样。那我的好朋友当中有一些是天主教徒。那你们是否知道我们之所以能建成这座教堂，就是因为一位罗马天主教徒他在法庭上不顾一切的来为我辩护，当时并没有其他人这么做。那后来他们没有办法拒绝我们的申请，是的。那他可能今晚也坐在这里，那些人说他们已经算计了，人太多。可是我的朋友说那最多也只能容纳80个人。他说那间教堂早就在那儿了，我认识那里的牧师等等。他说那教堂早就在那儿了。再者说其他人可以扩建自己的教堂，为什么他们不能呢？那这人是一个罗马天主教徒，我的一位好朋友，他替我说话。是的先生，那一位天主教徒，我的一位真正忠心的朋友，在我走之前与我谈话，他经营一家五金店。他说 Billy， 我知道你不相信我们的宗教制度，可是我现在告诉你，神十分看重你为我们的祷告。我相信若你在任何地方遇到麻烦，这国家中每个天主教徒都会来帮你。所以你看到了吗？那他说的原话是说每个背负十字架的人，当然他们声称背负十字架是因为早期基督徒把十字架背在背上。那我们从历史中知道，他们声称自己是那些早期的基督徒，那他们以前是，可是组织制度使他们偏离的正道。 所以你看，所有这些人，那天主教徒或是犹太人等等，那他们跟我们一样，是出自同一棵树，是的。那他们和其他的任何人都一样，能够爱，能吃，能喝，能睡。因此，我们不能够谴责任何一个人，一个也不能。我们不应该谴责个别的人，可是身为一个神的仆人，我必须要击打那条跑到人们当中咬人的蛇。那如果只是为我自己，我根本不喜欢这么做。要不是来自神的使命要我这么做的话，我自己是不会这么做的。我必须忠心服从那个使命，我有责任这么做。如果一位天主教徒、犹太教徒或者回教徒、希腊东正教徒，那无论什么人来要我为他祷告，我都会绝对虔诚地为他祷告，就像我为自己人祷告一样。是的，肯定会的，因为他也是个人。我曾经为佛教徒、锡克教徒、还有赤拿教徒、回教徒及各种各样的人祷告过，那我不问他们任何问题，我只是为他们祷告，因为他们是人，那是某个要求得医治的人，我尽力想让他们今后的生活能轻松一些。那我知道，那你们当中有很多的学者，那其中至少有两三个是真正的学者，那他们很聪明，读过很多其他人关于这个问题的著作啊，还有教导。那我要这些弟兄们知道，我不是在谴责这些人，我只是在表达主所指示给我的，那这就是我所知道的。那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啊，那些洗女工或耕田的农民就不能够得到神的启示，因为那你要知道，神他实际上是以简易的方式来启示了自己。那上个星期天我们就是从这一点上开始讲的，讲到神是如何以他简易的方式来启示了自己，那这个就是他伟大之处。那让我们复习一下，那神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能使得自己变得那么简易，那这使得神显得伟大。神是伟大的，他能将自己放到一个如此简单的形体里，以致世上的聪明人无法找到他，那他们就是找不到神，因为神使得自己变得太简单了。那现在注意，耶稣基督显现的奥秘就在这简易之中，明白吗？他在简易之中，没有任何东西比神更伟大，没有任何东西能像神那样把自己变得如此的简单。那就是这一点使神显得伟大，明白吗？那一个伟大的人可以变得更伟大，他可以弯下腰来对你说你好吗或别的什么，但是他不能使自己变得渺小。对他而言，他只是一个人，他不能使自己变得渺小，因为当他开始变得太渺小时，你所知道的第一件事就是他必须要对别人所做的事指手画脚，或者做些类似的事，然后他又开始抬高自己。然而对神而言，升高就是降低。是的，世上的聪明人想借着他们的智慧找到神，但他们这么做只会更加远离神，明白吗？如果你企图用数学或其他的方法来解释有关神的事，那记住你会错过的。神甚至把这一点放在圣经，那在不是，对不起，是在以赛亚书35章说，行路的人虽然愚昧也不至于失明。那意思是说，神的道是那么简单，甚至连一个愚昧的人都能理解，世上的聪明人凭他们的智慧远远地错过了神，他们企图借着自己的智慧去寻找神，却更加远离了神。别忘了，这都被录了下来。那些聪明人用他们的智慧竭力地寻找神，但是却找不到他。如果他们伟大到能够谦卑自己，他们就能够找到神。倘若你伟大到能谦卑自己，明白吗？这绝对是真的。那我曾去过许多人的办公室，那他们都是一些的大人物，那尊贵的国王啊、统治者还有君主啊等等，那他们都是大人物。 那我也去过只有一套换洗衣服的人那里。那也许一些那与我辩论的传道人，那他给你的感觉就好像地球离了他就不能转了一样，明白？那这都是头脑的自大。但是相反，一个伟大的人坐下来，他是设法使你认为你是个大人物，看到没？他能够谦卑自己。你看，神是那么的伟大，以至于他可以谦卑到人类无法达到的地步。是的。那他们试图寻找神，看他们想把儿子送进学校，然后弄个文学硕士之类的学位。他们试图借着圣经的神学术语来寻找神。那他们试图借着教育计划和组织计划，那借着美化事物来寻找神。可是神根本不在那里，你只是在与风作战。就是这样，你所做的这一切使你更加远离神。如果他们伟大的足以使自己谦卑，他们就能在谦卑里找到神。然而只要你是朝着这世界智慧的方向走，那你就是远离神。那现在让我再次强调这一点，那是你不会错过。那如果你企图借着智慧来寻找神，就好像在伊甸园里，在摩西的时代，那在挪亚的时代，那在基督的日子，在约翰的日子里，在使徒时代中，那在今天，那当你试图借着这世界的智慧来寻找神或理解神的时候，你就一直在远离神。因为你想凭着头脑来理解神，那是办不到的。你只有接受他，明白吗？只要相信，别企图用脑子来理解，只要单单的相信神。那很多事儿，那 我有很多的事儿我并不明白，那我明白的事儿不多，有很多事儿我不能够理解。我不能理解坐在这里的这个年轻小伙子，他跟我吃着同样的食物，那为什么他有满头的头粉，我却没有几根儿？我不明白。他们说钙质制造头发，但我指甲长得快的剪都剪不起，可我却没有几根头发可剪。那我不明白。那好像俗语说的，那这可能会有助于缓解一下这里的严肃气氛，但是这些印的信息是很严肃的，但我还没有开始讲。那一只黑牛吃的是青草，但怎么会挤出白牛奶，搅成黄牛油？那我肯定无法解释这一点。行，那一个是另一个的产物，颜色如何改变我无法解释。那无法解释为什么两朵百合花或两朵同一种类的花有同样的阳光照射，那一朵是红的，另一朵却是黄的，或是棕色的，蓝色的。那我无法理解这些颜色是怎么来的，那我不能解释，但还得接受它。那我真希望某个伟大的神学家能给我解释这个地球如何的按轨道运行。我希望你以科学的方法将一粒球抛入空中，让它旋转，让它在同样的高度转两圈，那无法做到。尽管如此，这个地球的转动时间是那么准确，甚至人们在20年前就可以一分不差的算出日时。那人类没有任何的表、时钟或机器可以算得这么准确完美。然而地球就在那儿，稍微有一些倾斜。如果它稍微直一点会怎么样？你要是这么做的话，那你就太傻了。因此不要试图以属世的才智来理解神的道，只相信神所说的。你越是简单就越容易找到神。那我十分感谢神是这样的神，他使自己变得简易。那让我们来开始读启示录六章九节。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那注意，圣经没有提到有另外一个兽或者活物，那来宣布这第五个印。那我们记得，那有活物来宣布第四个印，那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四印都各有一个活物来宣布，但这里却没有，看到吗？那我们还是来回顾一下其中的一个印。那咱们来读第四个印，那是在第七节。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看。” 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看。第二个活物说，你来看。第一个活物说，你来看。但当我们来到第五个印时，却没有任何活物。那注意，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那咱们快一点。那瞧，没有活物。那我们知道活物或兽都代表能力。那这里没有活物。那我们在学习教会时代的启示时，知道那些活物中一个是狮子，那另一个是牛，那还有一个是人，那另一个是鹰。我们发现在七个教会时代中，那四个活物就是四种能力，那环绕着使徒行传，就像在旷野中的会幕一样。那我们不再深入讲这个问题了，因为你们都明白。那我们曾在这里把他们画出来，都绝对的准确。那他们看护着羔羊和神的道，来护理神的道，那就像在旷野中的圣所里看管着约柜等物一样。那我们甚至借着以色列各支派的颜色，那看到这一切都是那么吻合。那你们有多少人听过七个教会时代？那我想大多数人都听过，有三分之二的。那注意，甚至连活物的特征也跟各个支派的徽号绝对的吻合，并且十二支派的位置每边各有三个支派，那四个活物坐在那里，从四个方向守住这些支派。那当我们讲教会时代的时候，我们又去到四福音里，那看到他们都是一模一样的。那当你进到约柜那里时，就会发现他们守护着约柜。我们又发现新约教会的约在地上的代表就是圣灵，耶稣的宝血已经将圣灵差派回来给我们。那四个活物代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那他们在看护。我们发现每个活物的特征是那么准确的与四福音的特征相吻合，完全一样。一个说话像狮子，一个说话像牛等等，那跟四福音一样。没错，这四福音是用来保护圣灵的。 Amen。 那我一直都感到奇怪，那这事儿我怎么也想不透。那大概是在六年前，我听一个大人物说过，他说《使徒行传》只是个脚手架。那这种说法我听到过好几次了。那像他这样一个有名的传道人和教师，那写过很多著名的书，那各处都有人在读他的书，竟然说出《使徒行传》不适合用来教导教会这样的话。然而《使徒行传》是教会的根基，不是脚手架，是根基。因为圣经说，他说神教会的根基是建立在使徒的教导上。以耶稣基督为方教师。那当这个人站在那里说出这种话的时候，我的心都快不跳了。我想难怪，那现在我在这些印里看到了，在当时他没有获得启示，就是这样，明白吗？所以他们站在那里，但这里还讲到一些东西。那注意，他们在那里来看守。那当我们看到马太福音28章19节，然后把这节经文贯穿整个马太福音来看，那马太福音代表狮子，然后再去到使徒行传，我们就准确地发现为什么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来洗礼。神在那里用那些经文护卫着奉耶稣基督的名洗礼这个神圣的信仰。嗯，好，我现在已经偏离主题，讲到七个教会时代了。那注意，那当我们来到这第五个印时，就没有骑马的出来了，那也没有活物来宣告这个印。那羔羊揭开了这个印，约翰看到了，那里没有人说你来看。那注意，没有活物的能力。那在第六个印也没有活物来宣告，那第七个印也是一样，没有活物及其他能力来宣告，那没有人这么做。那瞧， 那在第四个印之后，那从第五印、第六印到第七印都没有活物的能力来宣告它，一个也没有。要注意，那我喜欢这一点。那在那四匹马、四匹不同的马的骑士，是一个骑士出现的时候，那都有一个活物带着神的能力来宣告它。那每一次那骑士骑着另一匹马出来时，就会另有一个活物出现并宣告。那这是一个伟大的奥秘，看到吗？那这是一个奥秘，为什么呢？那他宣告这个奥秘，为什么没有人来宣告这第五个印呢？那答案就在这儿，根据今天早上主耶稣给我的启示，那就是七个教会时代的奥秘在这个时候已经结束了，敌基督的奥秘也在这个时刻被揭示出来了。敌基督已经骑完了他最后一匹马，我们发现他骑在那匹由多种颜色混杂而成的灰马上，一直骑到沉沦。那当我们传讲号角等信息时，会更多的谈到这一点。那我本来可以讲，但要是那样的话就离题了。那这就是没有人宣告的原因，那没有文字记载说为什么，但一定是有某种原因。那你们还记得一开始我说过，没有任何东西是没有原因的。那记得那一小滴墨水吗？明白？你必须找出原因。当第五印揭开时，没有活物或能力来宣告它，这也是有原因的。只有神能启示为什么。是的，因为一切都在它里面。那神启示给我这个原因，那根据我的理解，是因为救赎书卷的奥秘以及敌基督都已经被揭示出来。那与此同时，心腹也已经被提了，而且这些事儿根本不是在教会时代中发生的。是的，这些事儿是发生在教会时代之后。那在这个时刻之前，心腹绝对已经被提了。心腹在启示录第四章就已经被提了，直到十九章他才与他的王一起回来。但这些印是在揭示过去、现在以及将来所要发生的事儿，明白吗？那在教会时代中所要发生的事儿，已经由这些印揭开了，所以我们可以明白正在发生着的事儿。那个启示的四个阶段已经被揭开，敌基督行动的四个阶段在这个时刻已经被揭露，所以也就不需要任何的活物来宣告了。但当骑士出现时，有神的四个活物来宣告他。那四活物代表四个能力。那根据圣经对象征及词汇的解释，那我们知道兽意味着能力。那让我们进一步来看，圣经中的这四个兽代表在人当中的能力。那我们发现，那在但以理书中，当但以理看到某个国家兴起时，那他可能是用一只熊盘胯而坐，那口齿内衔着根肋骨来作为象征。那接着他又看到另一个能力兴起，那是山羊，这也代表着一些东西。然后他又看到一个能力兴起，是一只有好几个头的豹，那它代表某个国。那然后他又看到另一只兽起来，是一只巨大的狮子，那长着大牙，那所剩下的用脚践踏，那这一切都代表着不同的势力。那一个是尼布甲尼撒王的国，那另一个是梦。那但以理看到一个异象，那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梦，那但以理解释了他的梦，并且跟他异象中见到的一模一样。你们，哦，你要是能知道所发生的事情就好了。在我们离开这里之前发生了什么事儿？你明白吗？那六个梦跟后来我在异象中见到的一模一样。你们，一个解释出来的梦就是异象，因为一个人 可能不是生来就具备在潜意识下的清醒，那也就是当他看到的时候还能保持清醒，而是神进到他潜意识里，那直接向他说话，神应许在末日要这么做，他要借着梦和异象向人显现。那异象是当你完全清醒时，就像我现在站在这里时一样，那有某种东西向你显现，那你站在那里把你所看到的已经发生以及将要发生的事说出来。但梦是当你睡着的时候，你的五种感官停止了活动，你就进入到潜意识里。那你到了某个地方，因为当你醒来之后，你还记得你在梦中去过的地方，你会一生都记着，明白？这是出自你的潜意识。那就像国会议员鄂肖过去常说的，他说你不可能是你未曾是的，那这是对的。如果你生来就是一位先见，那你的意识和潜意识必须是在一起的，不是说当你意识清醒的时候这五种感官就活动，而当你睡觉的时候这五种感官就不活动了。但如果你生来这两种意识就是在一起的话，那你是不会睡觉的，你是从这边到那边，你没有睡着，因为头脑里没有足够的空间让你睡觉，你不能强制自己成为那样。所以说恩赐和选召都是神预定的，他们是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是圣经说的，明白？在创世之前，神的恩赐和选召就已经预定好了。那我们发现，那但以理所看到的那些兽意味着在民中兴起了一个势力，那约翰在这里见到的异象也是指势力，那国家的兴起，那就像在启示录13章中美国以羔羊的形象出现。那如果你想知道，那你说啊，这讲的是国家的权利，然而兽也代表神圣的能力，你们知道了吗？那注意利百加，那当亚伯拉罕的仆人以利以谢将利百加带给以撒时，那以利以谢让利百加骑上一匹他曾喂过水的骆驼，他骑着这匹骆驼去与他从没有见过面的新郎相会，正是他喂过水的那匹骆驼带着他去到了他未来的家和他丈夫那里。今天的情况也是一样，瞧，心腹正在浇灌这个种子，也就是道的种子，正是这道变成了活的道，并把我们运到那尚未见过面的新郎那里，明白吗？瞧多么完美。当利百加见到以撒时，以撒已经离开了家来到了田间，那正如心腹在空中与基督相会，然后基督把他的心腹带回田家，带回他那已经预备好住处的父家。以撒也是以同样的方式迎娶了利百加。那注意，这是一见钟情。利百加跑着去见以撒，心腹也要这样在空中与基督相见，永远同他在一起。那按照圣经的语言，这些兽象征着能力。那注意，那我要你们特别注意，撒旦有四只不同颜色的兽在地上活动，那它有四只兽，那实际上最后那四只兽集三种颜色于一身，那最后那第四只兽集三种颜色于一身，白马、红马、黑马混合成一匹灰色的马，即第四只兽。每一匹马都代表着敌基督活动的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是早期教会在尼西亚组成了宗派，那圣灵浇灌在最初的五旬节教会，但后来他接受了敌基督的灵，组成了一个组织，而且还生下了组织的女儿们。敌基督三次改变他的能力，后来又集三种能力于一身，而形成了一匹灰马，给他取名叫死亡。那敌基督骑着这匹马只去到终点，这再清楚不过了。那注意，敌基督现在正骑着这匹灰马，那神也是一样。那每一次，那注意，那敌基督第一次是以什么形式出现的？以白色的马。行，那他看上去很单纯，那只是教会里的一个教义而已，那他们要交通，但你是与基督交通，然而他们无法忍受他们要交通，他们想，那你知道就像在教会中兴起几个小派系一样，那你们当牧师的都知道这一点，那正如人们所说的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但如果我们已经重生了，那弟兄们，我们就不应该持有这样的态度，不应该。那如果那我们看到弟兄当中有错，那就让我们祷告，将这事带到神面前，并继续爱他，直到我们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明白这才是正确的方法。那你们知道耶稣说田里会有杂草，因为耶稣说会有，但不要把他们拔出来，更不要把麦子也拔掉，由他们去吧，神会拔的，当时候到了，主会把他们分开的，明白，让他们一起成长。那注意，当兽出现的时候，就是敌基督带着他的能力骑在兽上出来了。哦，我太喜欢这一点了，我觉得我现在又开始激动起来了，那也许这就是兴奋吧。那注意，那当这个敌基督，那些骑士，那我待在那个悬在房子里的火球的同在中，知道，哦，弟兄们，尽管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见过的，但每一次当他靠近我的时候，都使我感到肃穆，几乎使我进入昏迷状态。你永远也不会适应他，不会的，因为他太神圣了。注意，当敌基督骑在他的兽身上行动的时候，神就差派一个活物来跟他对抗，明白吗？注意看，每一次敌基督骑着他的马在他的兽上宣布他的事工时，神也派遣他自己的兽，他骑在他们身上来宣告他和敌基督的战斗。那经上说，因为仇敌好像急流的河水冲来，耶和华又升起一个标准来抵挡他。那因此当敌人敌基督出现时，神就派相应的能力来迎战他。那然后当敌基督与红马的骑士另一种颜色、另一种能力、另一种施工出现时，神也派遣另一个活物来与敌基督战斗，来保护他的教会。那敌基督派第三匹马，神也派他的第三只兽出来向他宣战。敌基督派第四匹马，神就派他的第四只兽。然后敌基督的活动结束了，教会时代也在那个时刻告终了。那留意，这实在是太好了。那我们看到撒旦四次改变他的兽，这意味着撒旦向世界显示的是什么样的能力，以及他们如何结束于这匹死亡的灰马上。那让我们看作为神的能力的这些兽，看看他们是如何与撒旦来交战的。神派出去迎战敌基督的第一个活物是狮子，那是敌基督的灵，只是他的教导。那记住，当敌基督第一次骑马出来的时候，他是一个教导的工作。敌基督的第一个行动是教导的施工。那注意，去抵挡敌基督的灵的是狮子，犹大支派的狮子，即神的道。当敌基督的假教导出现时，真实的道也出来迎战他。这就是我们会有爱认牛、那波利甲、以及圣徒马丁等人的原因。那当敌基督在传播错误的教导时，神也派遣他的教导、他的道，借犹大支派的狮子出来，他是在圣灵里彰显出来的道。那圣灵在那里彰显的自己，也就是神话语的本身。这就是早期教会有医治、神迹、异象及大能的原因，是因为活的道以犹大支派狮子的形式来迎战敌基督。Amen。 现在你明白了吗？魔鬼派遣他的能力就是敌基督，而神也派遣了自己的道去迎战他，真教导出来迎战敌基督的假教导。这就是第一只兽。那早期使徒的教会来迎战敌基督，那敌基督派出了第二只兽，那是红马，他骑在这只兽上，那夺取世上的和平，那带来了战争。那要迎战他的第二只兽是牛，那牛意味着劳动，就是一只负重的兽。那我们在这里稍停一下，那我想给你们讲清楚一些，那这点可能让你感到有些困惑。那我们来看看推亚推拉教会，那注意看看是不是一个劳苦的一个教会。你要写信给推亚推拉教会的使者，说呢，眼目 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子只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看到没？就是指行为，因为那是与他们同在的牛犊，爱心、信心、勤劳，看到没有？都是那忍耐，又知道你幕后所行的善事。那两次提到行为，比起初所行的更多。那行，这表明那个推亚推拉教会时代，当敌基督已经扎根下来，并进入推亚推拉时代后，这个小教会除了单纯的劳苦之外，什么也不能够做了。那另一方面，牛是用来献祭的兽，明白？在罗马天主教控制整个世界的一千年黑暗时期中，信徒们献出他们的生命，他们甘愿献出自己的生命，他们只能选择接受与不接受，但他们视死如归，他们不在乎死。如果是要死，那没问题，他们就去死。为什么？因为这就是给那个时代的灵。这就是为什么爱日牛，这就是为什么波利甲、约翰、保罗这些大能的人，他们能出来迎战敌基督。保罗看到了，他说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传歪曲的教导，要引诱门徒来跟从他们。那个严厉的老使徒站在那里，他的背部满了鞭伤，他流着眼泪，但是他能够清楚地看到以后的事儿，比人们用看到一亿两千万光年那么远的望远镜所看到的更远。保罗能看到永恒。他预言，他说到将来要发生的事儿，以及今后时代要发生的事儿。这就是保罗。那注意，那在这之后，那他这就是使徒约翰，他活得最长。当圣徒约翰受了圣灵的恩膏，圣徒约翰力求把所有神圣的书信汇集起来编制成圣经时，罗马士兵抓住他，把他流放在巴马岛上。约翰被流放在巴马岛上是为了神话语的缘故，那波利贾在那里帮助他翻译。那有一天我读了玛利亚本人写给波利贾的信，他称赞他为勇敢的人，因为他能接受并传讲神借着他而生的耶稣基督的教导。玛利亚在他自己的笔记中也提及他曾写信给波利贾。那波利贾本来要被送去喂狮子，但后来没有，那波利贾是被火烧死的。那因为天太晚，他们不能把狮子放到竞技场上，于是他们就把一个旧澡堂子拆掉，将它放在竞技场上，然后把它烧死。那当他走向竞技场时，他是低着头的。罗马百夫长问他说，你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老人，为什么你不否定你的信仰呢？普利亚抬起头仰望着天，从某处传来一道声音，他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传来的。这声音说，普利亚别害怕，我与你同在。为什么？因为他与道站在一起。当他们把木材堆在他身上要烧时，从天上传来了音乐，天使的歌咏团在某处唱着赞美诗。普利亚连看也不看那些讥笑者一眼，他是一个勇士，他是一个有骨气的人。历代以来的殉道者都惨遭折磨，他们为什么能这么做？他们有神的启示，有神的灵，神的能力。教会别忘记这一点，你们听录音带的弟兄们，我要你们验证这一点。除了神给他们的能力之外，人还能做什么呢？我要把这个箱子摆在这儿作为象征。只有神差派某个灵在他们当中，这才是他们能够工作的唯一依靠，是圣灵在他们当中运行。我们将借着教会的历史，这些印的揭开还有释放的能力证明给你们看，让你们看到教会响应那些恩膏，除此以外他什么也不能做。那第一个是那狮子，他吼出了纯正无瑕疵的神的道。第二是牛，在推亚推拉教会时代他是负重的兽， 也是牺牲的兽。这不正是那可怜的小教会吗？那罗马建立了起来，开始了一千年的黑暗时代。任何不承认罗马天主教的信徒马上就会被处死，而信徒们不得不劳苦四处逃难。你们这些共济会的会员，那我要你们注意，你们还记得那十字架的标记吗？你们知道我指的是什么？那注意，那如果你们注意，那是为了包装保护圣经，明白？他们必须彼此的负重，这就是了。牛犊，当那时候来临，那昨天晚上我们读过了，当那骑马的出现时，牺牲的时候就到了。信徒们必须要为主殉道，主说不许你碰油和酒。他们怎么做呢？他们心甘情愿的去死，他们不在乎，因为当时教会的灵是牺牲和负重担，他们视死如归的走上去，受到了那个时代神真正的灵的恩膏，像英雄那样死去，牺牲千千万万，有记录的就有6800万牛牺牲。哦，你明白吗？好的，牺牲，那在那个时代只能劳苦来迎战那一千年残酷的迫害。那从撒旦出来的第三头兽是那匹黑马，那相对的第三个出来与他征战，那与那黑马的势力征战的是一个从神而来的能力，一个人精明聪明，带着神的智慧。你们知道人比任何的兽更聪明，明白？人聪明，因为在多数情况下他能以智取胜。那人是精明的，狡猾的。行，那在黑暗时代之后，这个骑黑马的出来，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榨取钱财。那虔诚，你们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那出来迎战这一切的是一个脸面像人的活物，那聪明受教育，精明有那个时代灵能高。你注意没有？那他带着神给他的智慧，那巧妙的去迎战敌基督，这是改教的时代。那出现了马丁路德、约翰卫斯理等等，行，那是改教。那还有茨韵里，那还有诺克斯、加尔文等等，那是精明。你瞧，那从黑暗时代，从改教时期一直都是这样，是人的精明。那能不能请后面的人把窗给打开一点？那我想大家可能有点热了，那把窗户打开一点，因为这里很热了，所以我想你们后面的人一定也很热了。那注意，是人的狡猾，你明白？那撒旦所派遣的第三只兽，他也变得很狡猾。那注意，一千银子买一升麦子，一千银子买三升大麦，看到没有？瞧，这是赚钱的计谋，他很狡猾的篡取了世界的黄金，并成功的把这些财富带入了罗马天主教。这一次不差的应验了圣经所说的，他们就从那时开始说，谁要祷告就得先交钱。那又搞出过炼狱的学说，说能把他们死去的祖宗祷告出来，你不得不把你的家产都交出来。那教会跟国家一样，教会控制你的财产。有没有看到今天有些传道人也是受了同样的膏抹吗？他们让老人放弃养老金，把房契写在他们的名下。弟兄们，那我不想再说下去了，那我得专门讲这个印。那我得回顾我所讲的。那注意，那都取决于他们，那这取决于他们自己，但他们的事与我们无关，我只对这信息负责。那注意，那出来迎战敌基督的活物是人。那我们都知道这人面的活物，人的能力，那因着他的知识，那马丁路德认出了他手上的那个小圆饼。那当他爬上台阶的时候，那他们说，那些人说，这是耶稣基督的血，这是耶稣基督的身体。 这路德把它扔在地上，说这是饼和酒，这不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因为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已经升天，坐在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行，智慧是人，那然后慈运里还有加尔文出现后，又来了约翰卫斯理，那他把教会带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步，以致教会不要任何复兴了。那他们的神学理论就是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就是这样，因此他们随心所欲的生活。那路德会、那圣公会都变得如此的败坏，后整个国家变得都腐败，就跟现在一样，众教会都被歪曲了。那继血腥玛丽之后，那亨利八世当了英国的国王，那所有这些腐败的事情就都发生了。那后来教会也充满了暴力和腐败，人们声称信奉基督教，却跟四五个妻子一起生活，为所欲为，过着污秽的生活。那约翰卫斯理研究圣经，看到教会腐败的现象，那神向他启示耶稣基督的宝血能洁净信徒。那后来他做了什么？他兴起了另一个改革运动，他像路德一样挽救了他那个时代的社会。明白吗？这是什么？这是人面活物的能力出现了。神给人智慧，那明白这些事是错的，那不是耶稣基督真正的血，那个饼不是耶稣基督真正的身体，它只是代表身体。看到吗？那有关圣餐的问题，在天主教和新教之间仍然存在很大的争议。那到目前为止，这是天主教和新教之间唯一一个无法取得一致的问题。在世界基督教协会当中，除了这件事以外，他们在任何事情上都能一致，他没有办法在这方面达成一致。明白？他们说这酒是真正的血，神父有能力将这块饼变成基督真正的身体。那这就是天主教堂里那个圣饼匣里的意思。那这是为什么当他们经过这个圣饼匣时，要做十字架的手势或各种异教徒的献祭仪式，那例如鞠躬啊，或者拉低帽子等等。那他们这么做不是针对那个建筑物，而是针对匣子里的那个圆饼。你瞧，撒旦做的是何等的狡猾。但那时神也赐给改教者智慧的灵，让他们明白那种做法是错误的。那这是用来对抗敌基督所骑的第三只兽，他已经使教会败坏到如此可怕的地步。那改教时代的改教家们做了什么？他们把教会从异教的偶像崇拜仪式中再次带回到神的面前。看到吗？这就是那头来自神的兽所做的，是人的精灵。那我们来读第三节，启示录三章二节。那等等，不知道有什么原因啊，我在这做了个记号。那启示录三章二节讲到了路德时代及改教时代的开始。但他们做了什么呢？他们又组织了起来。那路德一时教会兴起，他们就组织了起来。那贝斯里也做了同样的事，那灵恩派也是一样组织了起来。他们做了些什么？他们从组织体系中出来，又建立了相同的组织体系。那明白？那注意看启示录，那这里讲了萨黎教会，写信给萨黎教会的使者说，那这是第一节。好的，你要警醒，兼顾那剩下，那剩下的就是所教导给你们的道，将要衰微的，那原文是死的。那时他就已经开始准备要建立一个他们所摆脱的像罗马天主教那样的组织了。明白？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看到了吗？他又回去了。你还没有看到为什么组织体系是错误的吗？是谁开始的？是什么？是使徒吗？不是的，是罗马天主教开始的。有哪个历史学家能反驳这一点？没有。罗马天主教说他们是母教，没错，但他们把教会组织起来，制造出一个体系，不有人来做他的头头。基督教新教不像罗马天主教那样接受一个人的领导，他们采纳了由一群人组成的理事会来领导，但这就更让你混乱了。没错，一个理事会怎么可能正确呢？这正如我们以为民主是对的一样，我也是这样认为，但民主政体所做的没有正确过，从来没有正确过，不可能正确。他有一群不信神的流氓来操纵，怎么可能正确呢？不可能。真正的答案是要有一位敬畏神的国王。那注意，那第三只兽意味着人的精明， 他代表改教家们，他们从那种宣称这是饼这是酒的偶像崇拜中出来，看到没有，敌基督也有某样东西来象征基督，他必须这样，因为他是抵挡。所以如果他是抵挡，那注意，如果撒旦来对你说、哦、我是佛祖，那么这与基督毫无关系，他一开始就是个异教。但敌基督是狡猾的，他有各种各样代表基督的东西，而这些东西都是错的，他们是反对基督的原本教义，这就是使他成为敌基督的原因，明白吗？所以这活物以人的形式即改教家出来迎战的偶像崇拜，那不要忘记这一点，会众们，别忘记，要在你的一生中记住这一点、啊、这些活物的解释是正确的，是主子说的。注意，偶像崇拜使得脸面像人的兽，他带着神的能力，也就是以神给他的智慧出去迎战，并把教会从偶像崇拜中带回到神的面前。但是我们发现在那同一个教会时代，他们开始成立教派，做着罗马天主教初期所做的同样的事儿。他将为那教会生出众多的女儿出来。神说什么？你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要兼顾你那剩下的仅有的力量。那听神是怎么再次警告他们的，在启示录三章三节。那让我们看看，那我想刚才我已经讲过了，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不要悔改。换句话说，记住你是从那种腐败中出来的，看到没？往下看，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岂是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那再往下，他就要把灯台挪走了，那就完了。灯台是什么？是教会的光，他从异教的黑暗中出来，又回到相同的组织体系中去，直到今天。那些虔诚相信的人跟天主教徒一样，还以为这个组织体系是对的，那新教嘲笑天主教，然而他们都是半斤八两，根据神的道，他们都是一路货色，人的智慧。注意，我太喜欢这一点了。那听神对他们的警告，那你们每个人都完全同意吗？那如果你不同意，就把问题写给我。那我们清楚地辨认出这些活物在每一个时代的作为，就跟圣经在这里所说的一样，那这绝对是他们在各个时代中所做的。教会的历史也说明了这一点。那我们在这里看到了这些活物所行的。那以前我不知道这些活物的意思，但现在我是坐在那里看到这些事一幕一幕的进行着，就像你们看着我一样的真实。对，那没错，这些事肯定是对的，因为它与圣经是完全一致的。所以你除了说这是对的还能说什么呢？那注意，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出来跟敌基督较量的活物，你们准备好了吗？这最后一个出来的活物，或者说是最后一个被差派出来与敌对神教导的敌基督较量的能力，是一只鹰，明白吗？第四个活物是鹰。那如果你研究教会时代和圣经的话，就会知道这是鹰的时代。那在圣经中最后一个时代是鹰的时代，神把他的先知比作鹰。那注意，那这最后的时代即鹰的时代，是真道启示者的时代，明白？在神行动之前，就像在挪亚的时代，他派遣了一只鹰。那当神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时，他也派遣了一只鹰。每当到了时代的末了，神都会派遣一只鹰。现在他又派遣了一只鹰来，这与神的道完全一致，所以你怎么可能说的是别的呢？神派遣了一只鹰，为什么？这真理的启示者把历代以来遗失了的真理恢复了回来。这真理怎么可能由牛、那人或其他的活物来启示呢？只有鹰来的时候才能把这真理启示出来。这些活物有他们各自的任务，他们是神所派遣的活物，就像神派遣其他人一样。那狮子代表原本的信心， 那是敌基督开始出来征战，后来敌基督兴起了另一个势力，于是神也差遣了一个能力与之对抗，接着敌基督又兴起了一个势力，神又派遣一个能力出来迎战，到了最后的这个能力时，神就差遣了这只鹰把儿女转回到父亲原本的信心中去。这是鹰的时代，你注意到了没有？从此不再有兽了，全在这里了，一切都结束了。那如果你翻到启示录十章一到七节，那我已经提到了这一点。那记住，在这最后一个使者的时代，那会发生什么事？神一切的奥秘将被揭示出来，是鹰。Amen。 现在你们明白那四头兽了吗？这绝对正确，你相信吗？那这就是每个时代，或者说是每个在后面的能力，那经文也说明了那仇敌的骑士所做的，那在这些印中都已被揭露出来，同时神所差遣与之抗衡的每一个活物的能力也都绝对准确地被启示出来，一直到这鹰的时代。如果这是最后的时代，那么就会有一只鹰来到。那记住，那记住，在狮子即原本的道临到的那个时代里，大概只有 1% 的人听从了狮子的信息。在牛的时代里，也只有一小群人接受了牛的信息。在脸面像人的时代里，改教家在人群中工作，他非常精明，他也将一小群人带了出来。之后他们做了什么？撒旦看到了这一点，便借着联合把他们又都送回到了宗派里边去。那记住，当这只鹰最终来到时，只有极少数的人会听从。这是鹰的时代，记住，是的，所有这些骑士，那甚至耶稣也预言，如果他不提前来的话，凡有血气的一个也不能够得救被提。圣经是不是这么记载的？那么弟兄姐妹，你看到我们现在到了什么时候了吗？看到我们出来什么时代了吗？神啊，我太高兴了，我简直都不知该干什么了。这不是我站在这里对你们说话，当然我也在你们当中，我是你们当中的一员，这是我。我有家庭，我有所爱的兄弟姐妹，是天上的神满有慈爱，借着他的圣灵和30年来已被证实是真理的意象，把这些事启示给我们。是的，我们已经到了末世，我们已经到了这个时刻。是的，科学研究已经证明了那火柱，神话语的印证也证实了它，我们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这启示是从神来的，是真理。你们领悟到了一些东西没有？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真的明白了，这是真的，我可能不用在星期天告诉你们了。注意，那注意，妙极了，那注意，那当神要拯救大洪水前的那个世界时，他差遣了那只鹰，那在神要拯救以色列时，他也派遣了那只鹰。你们相信吗？使徒约翰在巴摩岛上领受信息时，这信息是那么的完美，以致神没有委派天使来传达。你知道天使就是使者，但你们是否知道这位使者也是一位先知？你们相信吗？那让我们来证明这一点。启示录22章，咱们看看他是不是只鹰。那没错，他是个天使，是个使者，但他也是一位先知。那把整本启示录揭示给约翰。启示录22章，那19节，那我想是这一节。那如果记下来的话，22章19节，也可能错了。不对。22章9节，没错。我看的是22章9节，是的。是这。他对我说，千万不可，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那注意看约翰见到了什么，这些事儿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的。那约翰在这里就要结束了，这最后一章了。我既听见看见了，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伏伏要拜他。 就是那个天使，他就是那个天使对我说，千万不可，任何一位真正的先知或使者都不会有人来敬拜他，只能敬拜神。他对我说，千万不可，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并那些守着书上言语的人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明白吗？这本书是如此的重要，因为它是神的道。那注意，当神的道传出来时，它必须是借着先知来传达，因为神的话只临到先知。我期待着在这个箱子也能有一些相关的问题，我想我只稍微的回答一下这个问题。那我只是觉得里面可能有关于这一点的问题，我想我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神的每一句话都是由先知传达出来的，圣经从来没有更改它的方式，那看到没有，是相同的。那根据启示录十章一到七节，那神的话一定会临到那位我们所期待的先知身上。那我们再读第九节。那在我们读之前，我想问你们一下，那在我们结束这些印之前，我想问你们，你们完全都明白了没有？那记住，在鹰之后再也没有任何的能力出现，那再也没有了。每当敌基督差派一些东西出来的时候，神就派一个能力去抵挡他，敌基督派另一个能力，神也派另一个能力去迎战他。那然后敌基督又派一个能力出来时，神就派另一个能力抵挡他，明白吗？那最后当神派出鹰的时候，鹰就把神的话带回到他原本的位置上。那注意，那我们正等待着的这位先知，他是不是一位像以利亚那样有圣灵恩膏的人？是的，当然他不是以利亚本人，而是像以利亚那样的人。他会出现，他的事工是将那些由于宗派的曲解而堕落的人带回到父亲们原本的信息上来。如果以上所说的不能与圣经相符合，那我就不知道还有什么能与圣经相符合的了，我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因为就是这些了，就是这些了，那是真理。如果你从中删掉什么，你就歪曲了真理，明白？只能是这样。那注意，那我们一起来读第九节，祭坛下的灵魂。那在这一点上，我可能会面对那会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但是你们先听一听。那我以前也是那么认为，但神给我的启示却不是这样。那一直以来，那我都以为祭坛下的灵魂是指那些早期教会的殉道者。那我肯定乌利亚·史密斯博士及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是这么说的，那我自己也曾是那么认为的，但是圣灵通过异象给我看到的却不是这样。不是，也不是指殉道者的灵魂。你可能会说，这我可就真的不能同意你所说的了。那我们先等一会儿，那我们就会明白的。那些灵魂绝对不是心腹教会的灵魂。那我们过去认为祭坛下的灵魂是指在那里等候的心腹教会，那他们在那里哭喊着说，主啊，要等到几时呢？那我们来读一下就清楚了。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的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看到没有？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的人，那留意这一点。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身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看，要等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有安息片刻，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那在这个时候，那如果你注意的话，那在这第五个印被揭开的时候，瞧，心腹教会已经被提了，所以祭坛底下的灵魂不可能是早期教会殉道者的灵魂。那现在你们真的要特别注意了，因为这是一个会引起极大争论的问题，所以我要你们特别的注意听。那我要你们赶紧拿纸和笔记下来，那我要你们注意听。那这些灵魂不可能是那些为主殉道的义人，因为义人就是心腹教会 已经被提了，所以他们不可能在祭坛底下，他们会与他们的新郎在荣耀中，因为在启示录第四章中他们就已经被提了，被接走了。那接着问题就来了，那祭坛下的灵魂到底是谁呢？若他们不是早期教会，又会是谁呢？他们是以色列，他们是作为一个民族被拯救的以色列人，一切被预定的以色列人，但是指以色列人，只是以色列人。你说等一等，那不可能。哦，是的，他们一定会被拯救。那我们来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我这有四五处的经文，但我只引用一个。我们来看一看罗马书，看是不是。我们翻到罗马书十一章，那我们来找出答案，我们来读一读就知道了。那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节还有二十六节，那咱们来听听保罗说的。那保罗说过，无论是谁，甚至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的福音与他所传的不一样，就应当被咒诅。那注意，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看到没有？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那是以色列人心硬的目的，是要让最后一个外邦心腹进来。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是的，那这些祭坛下的是以色列人。那以色列人被蒙蔽的目的是要让我们能够得救，你相信这点吗？那是谁蒙蔽了他们？是神，神蒙蔽了他自己的孩子。难怪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时，那些犹太人站在那里嚎叫是要钉死的，他们是基督自己的孩子，而基督就是那经文，他本身就是道。他知道那些人会很乐意的接受他，这就是他要蒙蔽他们，使他们认不出来他的原因。他以如此卑微的方式来到，并蒙蔽他们，使他们无法接受的。看到了吗？经上说是神蒙蔽了他们，否则他们就会认出他来。他们被蒙蔽了。耶稣同情那些犹太人，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们是被蒙蔽的。保罗说他们被蒙蔽是有原因的，是为了我们。那注意，那我要你们特别注意这一点。有白衣赐给他们，他们本来没有，他们每个人都被赐予了一件白衣。那圣徒们现在已经得到了白衣，而祭坛下的那些灵魂是在这里才得到了白衣，但圣徒们已经得到了白衣，被提了，明白？犹太人他们没有这个机会，因为他们被神，被他们自己的父亲蒙蔽了。只有这样，神的恩典才能得以实现，心腹才能从外邦人中被呼召出来，对不对？那我给你们看一个完美的预表。约瑟，约瑟他是一个属灵的人，是鹰，他生在众弟兄之中，正如真教会生存在众教派之中。他能解梦，能看异象，他的兄弟们都恨的，但他的父亲爱的。那注意，他是被他的兄弟们赶出去的，而不是他的父亲。最后以差不多30块银子被卖掉了，他的兄弟把他扔进坑里，以为他已经死了。那后来他被升高坐在法老的右边，那因着他被他的兄弟们逐了出去，他就得到了一位外邦的心腹，不是从他自己人中选的。那在那里他生了以法莲和马拿西，这两人也被加进了以色列的支派。那以色列交叉双手给他们两人祝福，把祝福从大的转到小的身上，这就预表把祝福从犹太人转移到了外邦人身上。看到没？ 交叉的祝福临到的那个小儿子，代表着将要来到的年幼的教会，那个站在日头中的母亲教会生了一个婴儿。那注意，那为了得到他，以色列交叉双手，这是个预表。约瑟的孩子们有的是同一个外邦母亲，那在那里圣灵交叉以色列的双手，把以色列心腹的福分从正统的犹太教转移到了基督教。那以色列说，是神交叉我的双手，他自己也无能为力。那注意，那约瑟被他的亲兄弟，被他自己的人拒绝了，后来他娶了一个外邦心腹，这跟耶稣所做的一样，他被犹太人拒绝，却娶了一个外邦心腹。那我们再来读一处经文，那我已经记下了经文，那在使徒行传15章，那这正是我本来就想教导的。那我想是这段经文，那使徒行传15章14节，是的，那希望这次找对了。好的，方才西门诉说神当初不对，我们从13节开始，他们住了声，雅各就说，你们看发生了什么事儿？他们去到了外邦人中，看到吗？因为他们是犹太人，于是就产生了分歧。他们止住了声，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方才西门，就是西门彼得，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瞧，那我的妻子的姓是布罗伊，但当我娶了她之后，她就姓伯拉罕。看到了吗？耶稣从外邦人中选取他的教会，圣经是这么预表的，就像约瑟一样。那再注意这些，那在祭坛底下的灵魂，那你们要明白，那这些在祭坛底下的灵魂是不是像伊格曼这种恶贯满盈的人所杀害的？明白？他们好几百万人，尽管受到迫害，他们仍持守着自己犹太人的身份。那原因何在？记住，他们是因神的道的缘故，并不是为了见证基督而被杀，你明白这一点吗？那记住，教会已经被提了，还有教会中的殉道者，那他们是为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而殉道的，你们有谁知道这一点？那好的，好的，但这些人却没有耶稣基督的见证，而是说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他们是犹太人，希特勒恨他们，伊格曼、斯大林和世界所有人都恨他们，他们杀犹太人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这些犹太人持守他们所相信的。你们知道马丁路德也有类似的想法吗？是真的，他说过所有的犹太人都应该被除掉，因为他们是敌基督，看到吗？但他是处在另外一个时期，他不明白，他看不到这个真理。然而现在真实的道已经显现了，你怎么可能蒙蔽以色列呢？你办不到。那为什么当那天他们把以色列最不好的一部分指给那位先知看的时候，他却说，以色列，你似乎有野牛之力。他说，凡给你祝福的愿他蒙福，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这是真的，你怎么可能蒙蔽他们呢？有一次他们以为神把他们忘记了，当先知站在那里看到一团黑影要笼罩犹大国时，神的话临到这位先知，他站在那里说，主啊，你要遗弃你的百姓了吗？神说，你身旁是什么东西？他说，是一根丈量的棍子。神说，你去量一量天有多高，海有多深。他说，我做不到。神说，我也永远不会忘记以色列。谁的先生？神不会忘记以色列，但他不得不蒙蔽他自己的孩子。想一想吧，他为了给我们机会蒙蔽了他自己的孩子，但我们却拒绝了他。这难道不是那感到自己渺小的能钻到石头缝里吗？我们实在是太渺小了。是的，他们持守着神的道，他们是犹太人，他们有自己的律法，他们守着自己的律法。还记得我昨天晚上讲的吗？明白吗？他们持守着律法，他们是犹太人，他们有自己的律法，律法就是神的话，他们紧紧的守着。是的，他们为了所做的见证被杀。 因此这些在祭坛下的灵魂是指他们，这是心腹被提之后的事儿。要注意，因着被蒙蔽，他们就把他们的弥赛亚杀害了，现在他们要自食其果了。他们死后才明白这一切，但当他们来到神的祭坛面前时，他们看到了主。这时神的恩典临到了他们。那注意，祭坛下的那些的灵魂不可能是新约时代的众圣徒们，因为这些圣徒已经穿上了白衣，在这里他们只是祭坛下的灵魂，是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而被杀的灵魂，他们是神的子民，是犹太人。但注意看，神的恩典临到了他们，耶稣给了他们每个人一件白衣。注意，这件事发生在心腹被提之后，因为他们忠心于自己的目标，他们受了蒙蔽却不知道，他们的确不知道，他们忠实地扮演了神预定他们要扮演的角色。那在这里，约翰看过去，见到祭坛下的灵魂。那注意，当约翰看到这些灵魂时，他是怎么说的？他们大声喊着说：“主啊，要等到几时呢？”瞧，还有安息片时，看到没有？我们再一路往下看圣经，来查证一下。他们意识到他们谋杀了自己的弥赛亚。开始时他们并不知道，但后来他们认识到了，他们被屠杀，因为他们要为自己所行的错事付上代价。看看他们所经历的这一切事，行，他们因犯了谋杀罪，所以他们自己也被人谋杀，明白？他们喊着他的血归到我们身上，看到吗？是的，他们被蒙蔽了。如果他们不是受蒙蔽，那么神会说由他们去吧，但不配。但正因为他们是被神蒙蔽的，神的恩典才临到他们，给他们每个人一件白衣。Amen， 这才是其恩典。他们每个人都得到了一件白衣，因为以色列全家，即每一个名字被记下的以色列人都要得救。是的，耶稣赐给他们白衣，就像约瑟对他的兄弟们所做的，这是一个预表。瞧，当约瑟站在那里，当他最终，当约瑟在祭坛旁边，他自己的祭坛，在他皇宫里，在他的宝座边，他说人都离开我出去。这时他的妻子已经在皇宫里了，将来的心腹也要在皇宫里。然后约瑟对他的兄弟们说，你们不认识我吗？他用希伯来语说话了，我是约瑟，你们的弟弟。他的弟兄说，你现在要报复我们了。约瑟说，等一等，神这么做是有原因的，你们把我赶出去是为了拯救生命。荣耀，这就是了，太完美了。他说，你们不要自由自恨，还记得约瑟怎么说的吗？他说不要自由自恨，现在一切都好了，事情都过去了，是神差我在你们之前来到这里。你们知道圣经说，当他们看到基督来到时，他们会对他说，我们知道你是弥赛亚，但你的伤痕是怎么来的？他说，这是我在我亲友家中受的。亲友，当他们明白过来时，那些剩下的144,000人，圣经说他们将一家一户的分开，痛哭流涕好几天，在地上走来走去，说我们怎么会那么做，我们怎么会那么做，我们竟然把自己的弥赛亚钉在了十字架上。他们悲哀痛哭，就像家家丧了独子一样。我们这是怎么搞的呀？那些犹太人是世界上最虔诚的人，是蒙神所拣选的，但是蒙蔽他们是为了得到我们，然而我们却拒绝了他。那摆在外邦教会面前的将是何等的审判。是的，看到没有？神有意的蒙蔽了犹太人，以便能使我们成为耶稣的心腹。瞧，这一切都已经事先预表好了。现在你们知道那些灵魂是谁了吗？他们不是已经去世的为主殉道的众圣徒，不是的，注意，他们已经都过去了。行，他们每个人都得到了一件白衣。那我要你们注意，那这时神的恩典临到了他们，耶稣赐给他们每人一件白袍，就像约瑟宽待他的兄弟们一样。那注意，虽然约瑟的兄弟企图除掉约瑟，但约瑟仍然以宽厚仁爱对待他们，明白吗？ 约瑟对他们说，好，没事了，没事了，你不是有意这么做的，而是神在成全那事，看到没？是神让你们这么做的，这样你们才能把我逐出去来到这里，所以我才能保全这里外邦人的性命，也才能在这里得到我的妻子。如果我仍然留在家乡，就不可能得到这位妻子。我爱我的妻子，她为我生了这些孩子，现在我要把你们都带到这里来居住，你们都会在这里过着美好的生活，我们像一个大家庭一样生活在一起，看到没？爷们，他说，现在我要问你们一件事，我年迈的父亲还活着吗？接下来注意约瑟怎样对待贝亚米，那贝亚米是他14万4千人的预表，我们等会儿将讲到这一点，看约瑟做了什么。他马上跑到小弟弟贝亚米跟前，抱着他的脖子大哭，那他的小弟弟是在他走后才生出来的，是他母亲生的，这是第一个教会，正统的犹太教会，那14万4千人是当耶稣不在的时候，是在他去选召他的外邦心腹时出生的。哦，太好了，这难道不让你感到激动吗？这就是的，你看到他们是谁了吗？就是他们。那注意，那尽管他们企图除掉约瑟，但约瑟仍以仁慈对待他们。虽然犹太人要除掉耶稣，耶稣还是回过头来给他们每人一件白衣，因为他们是被蒙蔽的。无论如何，耶稣要把他们带回家，不会有什么不同，因为耶稣说过，不管怎样，我也会救犹太全家。那注意第十节，注意，他们要求伸冤，看到没有？那如果他们是心腹的话，那他们会像斯提凡那样说，父啊，原谅他们。但这些人是刚刚进来的犹太人，他们祈求伸冤。那再注意，那再注意，他说，像你们的，他说，像你们的弟兄，这是指犹太人。那他们要求伸冤，他们说，我们要你替我们伸冤。他说，再等候片刻，再等候片刻。那注意，那我来读这里，是在第十节。好的，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看到了吗？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看到吗？那这是什么？是那两位先知要向以色列人传道，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像他们被杀，看那些被预定的人会被杀，那也像他们被杀满了数目。瞧，那换句话说，他们是预定要被杀的，根据圣经他们必须这样，所以再安息片刻，现在你们已经得到了白衣，就要回家了，只是坐在那里再等一会儿，再安息片时。那注意，等到你们的弟兄也被杀，这指的是在大灾难要被招的14万4千人，14万4千人是要被招的。那我希望还有时间的再进入另一个印之前，那若主愿意，明天晚上我们可能会再讲一些。那还有注意，他们必须被敌基督杀害，那我们也讲过了，在那个骑士最后一次骑着马出来的时候，他撕毁了犹太人所立的约，那就是这样，明白了吗？那14万4千犹太人要被启示录11章里的那两个见证人呼召出来。那你们记得这两位见证人要说预言，那你们已经读过那段经文了，多少人读过了？是的，我们都很熟悉的，那大家都读过这段经文了。他们发预言，这两位见证人在但以理书的第77的后半段要说预言，也就是那最后的三年半。那还记得我们是怎么讲但以理书的77吗？我说过，当我们传讲启示录的时候，我们需要明白但以理书的77。那我当时不知道为什么，但心里有种东西告诉我，我们需要明白的。那现在这就应验了。好的，那注意，在但以理的时代，那记住，神告诉他说，弥赛亚就是那君王要来，而且他要说预言，以色列还剩下77，因为在第77的中间，弥赛亚必被剪除，每日的献祭要被挪去，对不对？但是还有三年半已经定好了，在这段时间里，基督娶了一个外邦心腹。当基督的这位外邦心腹被提之后，这两位先知就在以色列中兴起，明白吗？ 那在这里那些殉道的灵魂，他们都是那个时期的真正的犹太人，他们的名字被记载在生命册上，他们过着敬虔的生活，行为正派，一丝不差地遵守犹太的教规。他们是被伊克曼还有其他的人所杀害的，那他们是诚实的人。几百万犹太人被德国人杀害、枪杀、谋杀，吊死在栅栏上，火烧把他们烧成灰等等，这就是那些黑的心肝没有人性的希特勒、斯大林还有墨索里尼及所有憎恨犹太人的人所做的。我想美国这个国家至今还能坚持得住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们一直尊重犹太人，给他们提供住处。你尊重犹太人，神就会尊重你。但是犹太人中也跟外邦人一样有一帮叛徒，但是真正的犹太人，神在创世之前就把他的名字写在了生命册上。在那个时期他们到处被谋杀，那想想这是多么完美。就在几百万无辜的犹太人被世界各国屠杀之后，圣经说就在这个时刻，当他们每个在祭坛下的灵魂明白了所发生的事时，他们就得到了白衣。他们说为什么我们的现在就进入了国度吗？那你们知道犹太人的国度要被建立在地上，那约翰说这个国度要建立在地球上。那你知道现在是福音的国度，但犹太人的国度是由这两位先知来传的。所以注意，那这在地上的国，那这天国是向外邦人传讲的，那但这地上的国度是在千禧年，那这千禧年那也是给犹太人的。那注意这点，在这两位先知还没有来到以色列传讲时，这些犹太人必须死在伊格曼和其他人的手下，他们每一个被预定的人借着神的恩典都得到了一件白衣，他们每个人都被赐给了一件白衣。那注意，那以后发生了什么事呢？那这事一发生，那我在看时钟，我知道已经很晚了，但我注意到你们好多人都站着。那弟兄们呢，愿神帮助你们，那我希望到那天你们每个人都能得到白衣。那你们一直都站着，因为脚站酸了，换姿势，有些人做了一整天的工，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那有一些老年妇女也站在那里，我会注意到一些男士把自己的座位让给那些妇女，那有些把自己的座位让给带孩子的母亲，我都看到了，那我相信主也看到了。但我不想让你们待得太久，那我只要你们明白这个信息，这才是我要你们做的。那注意，那这些犹太人，那为了让你们明白第六印的启示，我必须这么做，看那些祭坛下的灵魂到底是什么，那他们指的是什么。那注意，在但以理第七十个期的后半段，那记得吗？弥赛亚是在最后一个期的中间被剪除的，那是在中间，期的一半是什么？三个半。那基督传道多久？这是对的。但还另有一个三年半是定给人们的，在这之间发生的是在七个教会时代里，神拣选了外邦的心腹并且被提三年半。那当这事发生时，神走过来对所有那些在祭坛底下因为蒙蔽而被杀害的犹太人说，现在你们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吗？那现在我要给你们每人一件白衣。他们说，主啊，还要等多久？我们现在能进去吗？那主说，不不不，还不是时候，你们的同胞犹太人还必须受点苦，他们要像你们一样被杀。当敌基督撕毁犹太人的盟约时，那时候不要杀害他们。那注意，记住，那根据启示录十一章，这两个先知要来说预言，并有能力赐给他们。那你们举手表示你们已经读过了。那若主愿意，等一会儿我们就找出这两位先知是谁。那注意看这两位先知是谁。那圣经在这里告诉了我们，神绝对是告诉了我们，没错。那注意，在这一期之半，那这两位先知要下到以色列说预言，那这是启示录说的，他们要发预言1340天，1340天。那犹太人正式的日历，那或者说神日历的正式时间，一个月是以30天为准。罗马的日历把时间都给搞乱了，那正常的日历一个月是30天。那如果你把30乘以3年半，等于多少呢？1300，啊，不是，是1260天，1260天，那正好是3年半。那你们看到没有？一点都不差，是的，两者完全吻合，那非常的吻合。那注意，这两个先知给犹太人传道3年半，那在他们传道期间就把144000人呼召了出来。那再注意，这两位先知完全就是摩西和以利亚。那注意看看，那看看他们的事工，那注意这两位先知所做的， 他们有能力可以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地球。谁曾经这么做过？摩西。他们有能力在他们传道的日子里叫天闭塞不下雨。谁把天闭塞了三年半？这就是了。是他们两个。那当一个人死了以后，他的身份不会改变，个性也不会改变。当扫罗悖逆后，那地上没有先知，他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当时他与敌人打仗，叫上战场之前，他去找引多尔的巫婆，那他只能在牛羊血的旧约时代这么做。于是这个巫婆把撒母耳的灵招了上来。当撒母耳上来时，他穿着先知的袍子站在那里。不仅如此，撒母耳仍然是一位先知。撒母耳说，你为什么搅扰我，召我上来呢？你已经与神为敌，而明天晚上这个时候你要倒在战场上，明天晚上这时候你就要跟我在一处了。后来事情果然准确的应验了，看到没？撒母耳仍然是一位先知，他们这些人还是先知。那若神愿意，现在我们用几分钟再深入一点谈这个问题。我实在是太爱神的话了，难怪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从他们再次出现的时空，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两个先知是摩西和以利亚，这一项都是他们的事工。那就像他们过去所做的一样，死亡并没有改变他们。记住，这两个先知从来就没有死。咱们来看看，那在我们离开这个主题之前，你们千万可别搞混了。那不要把以利亚的第五次事工跟他第四次的事工搞混了。那我一直都在告诉你们，外邦教会正在寻找以利亚。是的，在这里以利亚是跟犹太人在一起。记住，以利亚不可能只来四次，因为四是敌人的数字。以利亚必须是五。他第一次来是以利亚本人，第二次来他是以利沙，第三次来他是谁呢？是约翰。第四次他是以第七位使者的身份来，到第五次来时他是跟摩西一起出现，向犹太人传道。谁是这样的先知？不要把他弄混了。是五。如果你知道圣经的数字，那五是劳苦恩典的数字，那这是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你们想知道他的意思吗？那耶稣是不是为恩典而劳苦？ JESUS， 耶稣是五个字母。LABOR， 劳苦也是五个字母。耶稣是为了爱你而劳苦。如果你要来就近耶稣，怎么样？借着什么？借着在 LABOR 劳苦中的 FAITH 信心，在劳苦中的信心，对不对？对信徒来说，劳苦是恩典的数字。是的。那注意，第一个以利亚是他本人，第二个以利亚是以利沙，第三个以利亚是施徐翰。根据马拉基书四章和启示录十章七节，第四个以利亚是第七位使者，或者说是给教会的最后一个使者。那第五次在心腹被提之后，他是那14万4千犹太人的使者。那我有种奇怪的感觉，瞧，如果有人以为，那我要你们明白这点，如果还有人认为马拉基书四章里那个要将人们恢复过来的以利亚和下到犹太人中的以利亚是一回事的话，那我要把这种看法给你纠正过来。那听起来可能会有些混乱。接着在马拉基书四章说，是父亲的信心，是儿女的信心转向父亲，看到吗？转向父亲。那现在让我给你指出他们事工的分别。如果他来是要让儿女的信心转向父亲，那他就会否定基督，他就会回到律法中去，对不对？因为父亲们是守律法的，你明白了吗？注意，当以利亚来成就马拉基书四章里的工作时，行，在马拉基书四章，以利亚是自己一个人来的，但当他在启示录十一章向犹太人传道时，他是与摩西一起来的。所以这里没有一点混乱，明白吗？你们懂了吗？当马拉基书四章的 那个以利亚来的时候，他是一个人来的，是以利亚一个人，而不是以利亚和摩西，是以利亚要兴起。但同样的，末世说以利亚要在教会时代的最后阶段出现，使儿女的信心恢复到父亲的原本信心上去，就是使徒的信心上去。我们本应恢复到使徒的信心上，但敌基督把人们从原本的信心上拉走了。以利亚来是要恢复，这跟所有其他的经文都是融汇在一起的。瞧，是他自己来，看到了吗？但当他来到教会时，那圣经说，那我是说，当他来到那14万4千人当中时，圣经清楚地说明是两个人，而不是一个人，是两个人。他的第一个事工不可能是把犹太人再带回到律法中去，因为他来是向14万4千人传讲基督。Amen。他要告诉他们弥赛亚是如何被剪除的。Amen。没错，因此不要搞混了，他本来就是很清楚的，经文不会说谎。一点也不荣耀。后来我看到这一点，是我激动的都跳了起来。我说主，我感谢你。当异象临到我的时候，我看到这些发生的事情，看到以利亚本人从教会时代中走出来，那时他是自己一个人，他是一个人。当我看到他再次出现时，就有两个人。行了，主啊，这就足够了。阿们，我看到了，哈利路亚，绝对没错。如果没有指出这一点，可能会对某些人产生混乱，但主告诉我讲出来，我就照做了。那注意，因为他们在原本的事工上做的是如此的出色，以致神要这两个人一直活着去完成将来的侍奉，神仍要使用他们原本的事工，看到了吗？那想想吧，以利亚的灵侍奉了5次，摩西2次，神让他们活着是为了将来的侍奉。他们两个谁也没有死，绝不要以为他们死了。他们在变相山上与耶稣交谈时，门徒看见他们两人还活着。但要记住，他们最终还是要死。那摩西曾经死过，但他从死里复活，因为他是基督完美的预表，明白吗？甚至没有人知道他埋葬的地方，天使来把他取走了，明白吗？摩西有天使来抬他的棺材。为什么？因为没有一个凡人能把摩西带到他该去的地方。摩西只是履行了一个仪式而已，天使们护送着他，因为天使把他带到他该去的地方，但却没有一个人知道，甚至连撒旦也不知道。撒旦与天使长争辩，是的，他搞不明白摩西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他说我看见他在那哆嗦着，远远望着那块地，就回过头来看看以色列的儿女，我看见他在哆嗦，但他踏上那块磐石，我就再也没见着他。就是那块磐石，就是那磐石，当我人生走到尽头的时候，让我站在那磐石上。是的，我黑人弟兄过去经常上来唱一首短歌，说若我能够，我肯定要站在摩西站过的磐石上。是的，先生，好，我要站在那块磐石上，我要凭着信心站在那里。但记住，以利亚他只是累了，因为在他前面还有很多活要干，他真是累坏了。于是神就差派火车火马把他接回家了，是不是？把他提了上去。以利亚没有死，因为神要让他活着，神将来还有工作要他做，神还要用他高抹一个人，那个人将以他的灵的形式来到，但他们必须要尝死味。那我们来看启示录11章，那我正好在这，咱们来讲一讲这点。启示录11章，那注意看他们是不是都被杀了。对的，先生，他们两个都要尝死味。那在他们的事工完成之后，他们会尝到死味。启示录11章，我们从第7节开始，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与他们交战。后他忍受不了他们，那帮疯子又回来了。好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但注意看后面，这些都是完美的预表。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这城按着灵意叫索多玛，又叫埃及，就是我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耶路撒冷。那当他们两人事工完成后，就要面对死亡，对吧？为什么？第七位天使的事工，以利亚的事工是给这第七位天使的，不是 为什么不？我想说，既然摩西也是不死的，那为什么神不能把这第七位天使的事工给摩西？反正他们都一样。为什么神不说伊利亚，你工作太辛苦了，做了这么多事儿，又到处跑，我看我派摩西下去就行了。为什么神不这么做？我们来看看摩西的事工。以利亚是给各个民族的先知，而摩西只是犹太人律法的颁布者。Amen。 摩西说，摩西和以利亚一起来的原因是，那些犹太人会说，等一等，我们在这里还守着律法呢，在这里站着摩西，而以利亚与他站在一起。明白，摩西只去了犹太人当中，摩西只到犹太人中去，先知以利亚是针对各个民族的，然而摩西只是犹太人的先知和律法的颁布者，因为那才是他的信息，就是律法。但以利亚的信息是什么？是针对宗派组织，针对那些剪头发的女人。是没错，他真的把那些涂脂抹粉的女人给骂得狗血喷头，他告诉他们，你们都得拉出去喂狗。他可真是一点面子都不给他们留。当以利亚的灵临到施约翰身上时，他跺着脚从旷野中出来，做了同样的事儿。是的，约翰说，你们不要以为自己属于这个属于那个，神能够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他走到街上说，你竟然敢告诉我你娶了你兄弟的妻子，你这样做是不合法的。吼吼，弟兄们，约翰谴责的。是的，注意，祭坛下的那些灵魂要等待片刻，直到那14万4千人被杀害。哦，这不是把整本圣经都串起来了吗？那如果我让你们早点走的话，那我的时间正好到了，但如果你们能再忍一忍，那我还有几件小事要讲。那我知道天很热，那我浑身都是汗，但注意听，我有些东西要告诉你们，这些东西实在是太好了，在我心里就好像火烧一样，我希望你们不会忘记的。让我在神面前把这事儿讲出来，那借着神的恩典，不久前他让我看到我所带领的人们都穿着白衣，你们还记得吗？记得吗？你们还记得不久前我跟你们讲的那件事吗？那些外邦心腹现在就在那里，他们都穿着白袍。大约在一年前有一天早上，我醒来，那醒来后我坐起来，对我妻子说，亲爱的，那他没有动静，我必须起床送孩子上学，那时我家还在这里。那我当时坐在床上，那把头靠在床头上，我们有一张老式的床，那于是我就这样向后靠着。那我想，我说，伙计，你已经53岁了，如果你要为神做点什么的话，你可得赶紧行动了，因为再过一会儿你可就太老了。我想说的有道理。我老兄，你知道我没有多少时间了，我很快就要去了，我比我爸还要多活了一年呢。我想我很快就要去了，我看到了，可我还没为主做什么。我总想为他多做点事儿。如果我想做，就得赶快去做，我不知道该如何去做，就是这样。我想后，我真希望我能活着见到主再来。我不想成为一个灵魂，我一直都害怕成为一个灵魂。那你们知道，我总是这样想，如果在死后我能见到那位弟兄，他会像一朵小白云飘来飘去，我会对他说，那位弟兄你好。他说，嘿，伯特弟兄。他不能说话，而是用另一种感觉的交通，但我会知道那就是那位弟兄。这样我想像平时一样握他的手，因为咱们人都是这样，我要握他的手，但是他没有手，他的手都烂在坟墓里了，明白吗？我想后，我可不希望经历这种事儿。现在我要跟你们说实话，我怕死不是因为我不会得救，而是不想成为一个灵魂，我还想当一个人，我要等候被提，我只想保持现状，不想成为灵魂四处游荡。那时我就这样躺在床上想着那件事，但忽然间发生了一件事。你们大家都很熟悉这些异象，如果这是异象的话，那我可从来没有经历过像这样的异象，虽然我从小就经历了这些异象。那就在那一刻事情发生了，那我感到自己在离开这个身体。那我想哈哈，我想我已经死了，我在往上升。那后来我来到了一个地方，我想我要回头看一看，那朋友们，那个地方真实的就好像我站在这里一样。我转身回过头，我看到自己平躺在床上，躺在我妻子的身边。我想 可能是心脏病发作，我一下子就死了。我这样死还不错，我想这是心脏病发作，我不用受罪了。我边看边想，这可真怪了。那在那边我是躺着，但在这边我却是站着。然后我转过身，看到一片极大的田野，那就好像一片绿油油的庄稼地。那我说这到底是什么？那当我还在看的时候，那突然来了成千上万的年轻的女士，都穿着白袍，长发垂到腰间，光着脚。那他们朝着我跑过来。那我想，我这又是什么？我转过身来往后看，看到我的身体还睡在床上。我往这边看，他们都跑过来。我咬了一下手指了，我说我根本就没有睡觉了。我有感觉，我说这事儿可真有点怪了。那些妇女都朝着我跑过来，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女人。他们全都朝我跑来。当他们跑过来的时候，那你们知道，一直以来人们都说我是个憎恨女人的人，但我不是。我相信一个好女人是一粒珠宝，但我想一个不好的女人就像所罗门说的，是你血中的水。因此我对那些名声不好、骄傲自大的女人来说，的确是个眼中钉。那这些女人都来了，那他们开始拥抱我。哦，这可是不寻常的。那你们知道，我绝不会赞成这种做法。那咱们这里什么人都有，所以我就换种说法。那他们都是女人，都是女人，而且每个人都抱着我说：“哦，我们宝贵的弟兄。”那一个抱完了我，另一个又上来抱我。我站在那里看着，我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他们站在那里，我想出了什么事儿？我回过头来往下看，那我还躺在那里，但我却站在这里。我想真是奇怪，我不明白这事儿。那这些女人们喊着说我们宝贵的弟兄，他们拥抱着我，他们都绝对是女人，你能感觉得出来？那姐妹们，请你们原谅我，那我这么说是那你们就当是听你们的医生在说话。那如果我们的思想不洁净，那我们就不是基督徒。我一直过着洁净的生活，神是知道的。当我还是小孩的时候，主的使者告诉我不要玷污自己的身体，不要抽烟喝酒。真的，借着神的恩典，我一直持守着。即使在我还是个罪人的时候，我也没有和女人胡混过。那任何一个让女人投入他怀抱的男人，都会有一种感觉，这是因为他是由男性的细胞组成的，而女人是由女性的细胞组成的。不管你是谁，你别跟我说你没有这种感觉，如果你是一个健康的人的话。但在那边不是这样，因为你不再有不同的细胞了。在那边你不会再犯罪，你被改变了，你对那些女人除了兄弟般的爱之外，再不会有别的东西了。她们看起来都非常美丽。那我想，一个女人，一个行为举止端正的女人，她就像世上的一颗珍珠，是个好榜样。我喜欢一切美善的东西。我认为一个守本分、行为举止端庄的女人是个受人尊敬的典范。我确实相信这一点。但我也相信那些不是这样的女人，她就是另一个极端，就像基督和敌基督一样。我喜欢一切自然的东西。我喜欢骏马，它像一匹真正的骏马那样站在那里，无论是壮丽的高山、美丽的女人、英俊的男人，一切按照神创造的方式形成的，我都喜欢。那这些是完美的，不管他们拥抱我多少次。那你们知道他们是女人，但那里不再有罪了，雌性腺和雄性腺都不存在了。感谢主，他们完全都成了我的姐妹了。那我注意看，那他们都是那么年轻。我开始看到自己的手，我也变年轻了。那当我还年轻的时候，那我就开始掉头发了。那这是因为我还是小孩的时候，一位理发师把石灰酸撒在我头上，使头发全掉光了。那这一直都是个让我头疼的问题。那我很容易着凉，因为我的头皮很软，头发的根还在，但他们曾被石灰酸烧过，所以头发长不出来。那许多年前，我的妻子给我弄了个假发，那就是用一小片头发盖在我的头上，但我一直不好意思戴，因为那玩意儿一看就是假的。那我不想要任何假的东西。那于是我想，那我就戴绒绒帽吧。那后来我就戴了一段日子。你知道人们怎么说吗？他们开始叫我主教。他们说我想那叫，后来我干脆说算了。从那以后我就老患重感冒，甚至你稍微开一开窗户透了气儿，伙计，我马上就会感冒。那我去看医生，问他是怎么看的。他说你的毛孔是开的，那你传道时会出汗，那风吹过来把感冒的细菌带来，形成了分泌物进入你的喉咙。那第二天你的嗓子就哑了，就这样。好，你们这些有头发的人，你们真不知道该如何的庆幸。是的， 那后来我发现，那我会，那早晚有一天，等我牙齿要是没了，那我就得补上几颗。不过没有也没所谓。所以如果一个男人想戴假发的话，我不认为这能加添的什么。那这是好像一个女人把一些耗子皮之类的东西当作饰物戴在头上，这并不能加添的什么，明白？那当然，那如果你愿意，那就取决于你这么做是为了什么，明白？取决于你做的动机。那总而言之，那我站在那里摸摸我的头，那我又有头发了。哦，我变年轻了，而这些妇女都是年轻的，我想这太奇怪了，他们都在这里，而且他们都向我跑来。那我看到 Hope 也来了。那你们知道他22岁就死了，他看上去和他过去一样漂亮，你们当中很多人还记得他。那他是德国人，有一双漂亮又黑又大的眼睛，那他乌黑的长发披在背上。那我想当他到了我这里，他会叫我比尔，我知道他会的。当他过来的时候，我知道他一定会说比尔。那我正看着每个女人都跑来拥抱我，说我们宝贵的弟兄，我们真高兴见到你。我注意到每个人的穿着都是一样的，但他们的头发却不一样，有红头发、黑头发、金头发，他们都很年轻，都跑来欢迎我。当他后边来到我面前时，我想我要看他说什么。他抬起头看着我说，哦，我们宝贵的弟兄。他拥抱了我，然后就走开了。接着又有一个女人前来拥抱我，然后我听到一阵响声，我朝着那边看去，看到一群年轻的男人走过来，年龄都差不多有20岁，有黑头发的，也有金头发的，但他们都穿着白袍，光着脚。他们向我跑来，开始拥抱我，并喊着说宝贵的弟兄。我想我转过身来，看见我仍然躺在床上，我想这个太奇怪了。就在那时有个声音对我说话，我从来没有看见这个声音。这声音说，你已经和你的人聚集在一起了。然后一个人把我提起来，放在一个老高的地方，一个又高又大的地方。我说你们为什么这么做？那声音说，因为在世上你是一位领袖。我说我不明白。那声音在跟我说话，但我却怎么也看不见这声音，他就在我上面对我说话。我说如果我已经死了，那我要见耶稣。他就是我全部的生命，我要见他。那他说你现在不能见他，他在更高的地方。看，这还在祭坛下面，是人待的第六度空间，不是神所在的第七度空间，这是第六度空间。那他们都在这里，那并从这里经过，那看上去有好几百万人，我以前从未见过他们。那我坐在那里，这些女士和男士还是朝我跑过来拥抱我，并称我弟兄。我坐在那儿，那个声音又对我说，你已经和你的人聚在一起了，就像雅各和他的人聚集在一起一样。我说所有这些都是我的人吗？他们都姓伯拉罕吗？他说不是的，他们是你带领归入基督的人。我左右观看，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向我跑来，他看上去跟其他女人一样，他抱着我说，哦，我宝贵的弟兄。他看着我，我想，哦，他看上去像个天使。他走过去了，然后那个声音说，你不认得他吗？我说不，我不认得了。他说你领他信主时他已经过了90岁，你知道他为什么这么想念你吗？我说那位漂亮的女孩已经有90多岁了。他说是的，现在他不会再改变了。那就是为什么他说我宝贵的弟兄。我想，哦，难道我一直所害怕的就是这个？但这些都是活生生的人呢，在那里他们哪儿也不去，不会疲乏。我说为什么我不能见耶稣？他说在某一天主一定会来，他会先来找你，这些人是你领他们归入基督的，到时他会评断你。我说你的意思是因为我是个领导者所以他会来评断我？他说是的。我说每位领导者都要受到这样的评断吗？他回答说是的。我说那保罗呢？他说他和他那一群人也要受到评断。我说如果他的一群人能通过，我的人也能通过，因为我所传讲的和保罗所传讲的完全一样。是的。我说保罗奉耶稣基督的名吃喜，我也是。我说这时聚集在那里的几百万人同声喊着说，我们正是安歇在这上面。我想，哦，如果我来之前就知道这一点，那我一定会让人们都来这里，他们绝不能失去这个机会，看这有多美啊。然后他说有一天耶稣会来，在此期间我们在这里既不吃也不喝也不睡，我们都是合一的。那不只是完美，而是超出完美。 不只是卓越，而是超乎卓越。你找不到一个，你无法想象，没有任何一个词汇能够描绘它。你就是到了那里，就这么简单。我想这就已经很完美了。以后我们还要做什么呢？他说，当耶稣来时，他会根据你的事工来评断你，然后我们回到地上取回我们的身体。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一点，但这确实是经上所说的。他说，那时我们回到地上取回身体，然后我们会吃喝，现在我们不吃也不睡，但当我们回到地上的时候，我们就会吃喝了。我想，哦，这也太奇妙了。我说，哦，在这个经历之前我很害怕到那边去。如果死后要来到这种地方，那我还怕什么死啊？这里是完美加完美再加完美，哦，真是美极了。我们正在祭坛之下，瞧，就是这样，我们就在祭坛底下等待主的来临。他要来取走那些已经睡着了的人，进那些在尘埃中睡着的身体，并使我们复活。主会来把我们叫醒，就像耶稣来到乐园，把亚伯拉罕、以撒还有那些等待着第一次复活的人带出来一样。他们进入城市并向许多人显现，这完全符合经文。这个意象不管你叫什么都绝对符合经文。我说，哦，多美啊。后来我想，这简直太美了。后来我听到像马的嘶叫声，我看到我经常骑着的那匹可爱温驯的马，叫小王子。我非常想念他，他就在这里站在我的身边，把他的头越过我的肩膀依偎着我，就像我过去给他糖吃那样。我张开双臂抱着他说，小王子，我知道你会在这里。我又感到有什么东西在舔我的手，是我那只猎浣熊的老狗。那当我16岁时，肖特先生把他给毒死了。我发誓要杀死肖特先生为了报仇，他用狗爱吃的食物把他毒死了。当我拿着来福枪要去警察局把肖特先生干掉的时候，我父亲把我拦住了。我说，我要杀了他。我到狗的坟墓上对他说，弗里茨，你只是我的伙伴，你给我取暖，送我上学，当你老了我要照顾你。现在肖特先生把你杀了。我说，我答应你，弗里茨，但他也活不了。哪一天我要是看到他走在街上，我非开车把他撞死为你报仇。但你知道吗，我后来带领肖特先生信主了，我奉耶稣的名给他施了洗，当他死的时候我埋葬了他。施了先生，那事儿之后两年我接受了主，我看问题就不一样了。我爱他而不是恨他。然而在这里，弗里斯站在这里舔着我的手，我望着他，我不能哭，没有人会哭，一切都充满了喜乐。你不会悲伤，因为一切都是快乐的。你不会死，因为一切都是活的。明白吗？你不会变老，因为一切都是年轻的。太完美了。我想这有多美啊。后那里有几百万人，我就像到了家一样。就在那时候，我听见一个声音喊着说，凡你所爱的，这是对我侍奉的奖赏，我不需要奖赏。他说，凡是你所爱的，还有一切爱你的，神都给了你。我说，赞美主。我觉得有些异常，我想怎么回事。我转过身一看，我看到我的身体在床上动。我说，哦，我可不想再回去了。不要让我回去，但福音必须传出去。不一会儿我就又回到了床上。那在两个月前，那你们在商人之声上听到了这个经历，这已经传遍了整个世界。那我想诺曼底兄今晚也在这里，他从录音带上把这事抄写下来，以小册子的形式寄往各地。随后就有很多牧师或传道人写信来说，那当然这里有好几百封信，那我只谈其中的一封。上面说，伯拉罕弟兄，关于你刊登在商人之声上杂志上的这个意象，那我很感激汤米·尼克斯。那虽然他已经不跟全福音商人团契在一起了，那我不知道为什么，但他的确不在那里。那他把我说的刊登在杂志上，那是一个处于三位一体信仰的杂志。他说，我保罗奉耶稣的名施洗，并吩咐其他人也这样做，我也照做了。他逐字逐句的记录下来。我想后，那这个牧师在信中说，巴拉罕弟兄，你的意象，那这可能是个意象，那我不想说他是被提。那如果保罗，如果我被提到第一层天并看到这些，那么被提到第三层天的保罗又怎么样呢？这怎么解释呢？保罗说，这事儿他连说都不能说，他不知道那是不是被提，我也不知道那是不是被提，我不能说，我不能告诉你们。但这个牧师说，伯拉罕弟兄，在你说到那里有马之前，我认为你的意象听起来很符合经文，也很对。他说天堂会有马，看到没有？神学的思想，人的智慧。他说天堂是为人类而造，而不是为马。 那我坐起来，那我的儿子比利把那封信放在旧教堂的办公室里，那是三四个月前的事儿。那我说我亲爱的弟兄，那对你的智慧和圣经的知识我感到很惊讶。我没有说我在天堂，我说我是在一个像乐园的地方，因为基督还在这个之上。我说如果这能让你满意的话，你可以翻到启示录19章，当耶稣从诸天之上下来时，他骑着一匹白马，跟随他的所有圣徒也骑着马。是的，绝对正确，没错。在那同一个地方还有一个看上去像鹰，一个看上去像牛，那个来带走以利亚的那些马又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这正好让我们看到人的头脑只想找可挑剔的东西，没错。那现在注意，那我在想，那如果那位宝贵虔诚的约翰弟兄，那我想在结束前插这点，那会很有帮助。那如果约翰在那里看到了他的弟兄们，他那些还有安息片刻的弟兄们，那么在这里主神允许我看到我的弟兄们以及那些正在等候主再来的圣徒，这有什么不行呢？那注意，我的弟兄们不在祭坛底下，他不在那里，但约翰的弟兄们在那里，因为他们被杀害，明白吗？我的弟兄们不在殉道的祭坛底下。那现在我要你们注意听，我真的要结束了，就十分钟，那十点结束，那我略过一些，明天再接着讲。注意，他们不是我，那主所指给我看的那些人，心腹，他不在殉道者的祭坛底下，他也接受了永活真道的赎罪祭、赎罪恩典，而得到了白袍。那基督把白袍赐给他们每一个人。那我认为，借着第五个印的揭开，我相信这印已经向我们揭开了。我这么做是靠着来自神的清楚启示以及对神无愧的良心。我不是在这里自己瞎编，因为我一贯反对组织，我从不属于任何组织，但这第五个印在我面前展开了。那我还想指出另一点，接着在这个时代第五个印的启示，这第五个印的启示纠正了灵魂睡着的教义。那我意识到在这里仍有人相信灵魂睡着的教义，那我想这第五个印驳斥了这种说法。灵魂不是睡着了，他们活着，他们的身体是睡着的，但灵魂并没有在坟墓里，他们在神面前，在祭坛底下。那这就是我和另一位宝贵弟兄的不同之处。那他是一个圣经教师，我看到一些与他持相同观点的人也坐在这里。那我知道他是一位伟大的教师，那是一个博士，一个拥有双学位的神学博士，他也的确是一个好人。那我想他已经去世了，他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作家，他就是乌利亚史密斯弟兄，是《但以理和他的启示》这本书的作者。那对于你们这些跟从他教导的人，那我不想啊，我不是，那我这么说不是傲慢，那我只是那史密斯弟兄，那他想要支持，你瞧，他想要支持灵魂睡着的教义。他指出这个灵魂是睡着的，而且在天堂没有献祭的祭坛。他相信在天上唯一提到过的祭坛就是那个香坛。但是那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不要认为我是有意跟史密斯弟兄过不去，那我希望能在那边见到他，我不是有意跟这位伟大的教师过不去，而只是告诉你们第五印的揭开是如何反驳这个教义的，他证明那个教义是错的。在这末日揭开的第五个印彻底清除了灵魂睡着的教义，明白吗？他们还活着，根本不是死的。那注意这一点，如果天堂没有献祭的祭坛，那么赎罪的祭物羔羊 这躺在什么地方呢？必须得有一个摆放那个被杀而流血的羔羊的地方。香的烟是烧香时所产生的香味，圣经说它是众圣徒的祷告。如果祭坛上没有祭物，那祷告就不能蒙神的悦纳，只有通过祭坛上的宝血才能使祷告达到神那里。史密斯弟兄错了，我不是要有意跟他过不去，我想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是怀着弟兄般的爱和尊敬来看待他伟大的工作，但他确实错了。第五个印已经揭开了这件事，那还有许多其他的事。如果你真的明白的话，我等待着你们所提的问题。好的，那么这个约柜，这只被杀血淋淋的为那些清香的祷告成为赎罪祭的羔羊应该放在哪里呢？那注意，圣经说如果我们在地上居住的这个帐篷被拆毁了，那我们已经另有一个在等着我们了。我就是在那里见到了那些圣徒，明白？注意，当一个婴儿，那姐妹们请原谅我又在你们这些年轻的姐妹面前说的这么直接。那注意，当一个母亲怀孕了，那个小胎儿在里面动来动去，你明白这是一个天然的肉身，就好像大自然生长出自然的东西一样。你有没有注意过你分娩前的妻子，在最后的时候她总是会变得非常的慈祥和温柔，即使她一生中从来都不是这个样子，但她这个时候也会变得非常的慈祥和温柔。你有没有注意到在这个母亲身上好像有一种很神圣的感觉？你们知道外界有些罪人嘲笑那些怀了孕的母亲，我认为这简直是荒唐，那是将要来到这世界的生命。你有没有注意到在那母亲的周围好像有一种甜蜜的感觉？那是什么？是那个小的灵体，一个属灵的生命正在等待着进入那就要出生的小身体。这时那婴儿还只是在肚子里，但当那一生出来，这个灵体就和那肉体结合起来了。那圣经教导说我们是由神而生，我们是从圣灵而生，那在我们里面的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在我们里头成了形。当这个地上的身体被拆毁后，这个圣灵从地里面，这个灵体从地里面出来，还有另一个身体等候着接受它。如果这地上的帐篷被拆毁了，就有另一个身体来接受这个灵体。这必朽坏的身体要穿上不朽坏的，这地上的形体要穿上天上的形体。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这属血肉的身体是有罪的，但我们另有一个跟这肉身的形状相似的身体是我们将要进入的。我很感谢神，作为你们的牧师和弟兄，我能够说我看见了以那种身体出现的圣徒，并用我的双手与他们接触，这是真的。要注意，那我们看看摩西还有以利亚。摩西死了，以利亚被提升天了，但后来他们却站在变相山上，能说话，能听，能理解，在耶稣还没有被钉十字架之前能与耶稣交谈。他们当时是以什么样的身体出现的？再看撒母耳，在他死了大约两年之后，那天晚上他被隐多尔的巫婆召回到了山洞里，他能用正常的言语向扫罗说话，他能听见扫罗的说话并回答他，而且预先就知道了将要发生的事。他的灵还是没有改变，他是一位先知。当以利亚的灵来到那个人身上时，他会使那个人像以利亚一样，他会去到旷野，会热爱旷野，会憎恨那些不正派的女人，他会反对组织，他对谁都不妥协，这就是他的灵。以利亚的灵每次来都是一样的，摩西也将是同样的人。那我们发现在启示录那22章8节也是一样。那对于那些，那我们现在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那注意，那些在基督升天到心腹被提之间 被伊格曼那帮人所杀的祭坛下的灵魂，那他们这些真犹太人的名字都被记录在生命册上。弟兄们，如果你们留意的话，根据经文，那些祭坛下的灵魂能听能说能喊叫，五官俱全，他们不是在坟墓里毫无知觉的睡觉，他们非常清醒，能听能说能听，是的，对吧？哦，愿主帮助我们。再过几分钟。阿们。很抱歉多留了你们半个小时，但无论如何我要把这点说出来，明白吗？这都是对的，那这是我最清楚的理解了，是根据今天早上天未亮之前主耶稣基督所给我的启示，这就是随着四个印之后所揭开的第五个印，借着神的恩典他给了我这启示，他的恩典是给你也是给我的，我为此而感谢主，借着他的帮助我要尽我所能的与主更亲近的活着，并教导其他人这么做，直到一切都过去的时候，你和我在荣耀中与主相见，我因此而爱他。这是我对第五个印的最好的理解，我由衷的相信这些揭开第一二三四五个印的真实启示已经展开在我们面前了。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歌让我们安静下来，在神面前存敬畏的心。当我们看到这第五个印向我们揭开时，神必须蒙蔽他自己所爱的儿女，让他们经历灾难，因为神的公义要求对罪实行审判。想一想吧，神的公义和圣洁要伸张正义，没有惩罚的法律就不是法律，神不可能既违背他自己的律法而却仍然是神，这也是神必须成为人的原因。神不能用一个替身，用一个平常的儿子或别的什么东西来代替，神亲自成了这两者，耶稣成了儿子和神，这是神能够公平行事的唯一途径。神必须亲自担当这个刑罚，把这个刑罚加在别人身上是不公平的，因此耶稣的本性是神在肉身彰显，被称为以马内利，为了这么做，为了要娶一位心腹，为了拯救一群异教的外邦人，神不得不蒙蔽自己的儿女，然后因他们的拒绝在肉体上惩罚他们，但神的恩典赐给他们每个人一件白衣，但这生命，你看看后来所发生的事，如果神必须这么做以便使我们得到机会，我们怎能藐视这个因着爱而给我们的机会呢？今晚如果在这会堂里有人，不管你是老的还是少的，一直以来都拒绝神用重价为你赢得的这一机会，但如果今天晚上你愿意接受神所给你的，那就我们所知你不必成为殉道者，尽管有这个可能，但神已为你准备好了白衣。现在如果神敲你的心门，那你为什么还不赶快接受他呢？现在让我们再一次低头， 如果有人愿意这么做的话，你就凭着对主为你流出宝血的信心来接受他。他所忍受的痛苦超过任何一个凡人所能忍受的，没有一个凡人受过那样的苦，甚至他悲伤到血管中的水和血都分开了，在他还没有去到哥哥他之前，他悲伤到心都碎了，血滴从他身上冒出来，他完全可以拒绝这么做，但是他为了你和我心甘情愿的忍受了这一切。你怎能拒绝这无与伦比的爱呢？借着这些印的揭开，现在你们已经明白了神为你所成就的事。如果神已经把你从敌基督手中拯救出来，那你是否愿意准备把你的生命献给神呢？你是否愿意接受神所提供的？如果愿意的话，请举起你的手对主说：神呢，我举手表明我接受你所给我的恩典。伯南弟兄，我也盼望你能为我祷告，让我能永远忠心于主。举起你的手，我要为你祷告。神祝福你，神祝福你。要出于真心，如果不是出于真心的，就不要举手，就在你坐的地方接受他。记住，你不能举起你的手，除非有什么东西告诉你举起手来，否则你就不会这么做。也只有神能告诉你这么做。现在你看到经文如此完美的揭示出来，也看到历代以来所经历的事情，以及最近二三十年所发生的事，你知道这是神完美的印证。你看到经文准确地叙说了所发生的事及将要发生的事，然后根据对基督工作的信心，你就坐在那里举起你的手说：从此刻起一切都解决了，现在我接受基督做我的救主，我要一生为主而活，我渴望神用圣灵充满我。如果你还没有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水池已经为你们准备好了。让我们祷告。主神呢，会众中有许多人举起了他们的手，我确信你是多年以前为我们成为赎罪祭的同一位主耶稣。我看到了这些印被揭示，以及这些年来这些伟大事情的发生，我全心的相信怜悯的门已经开始要关上了，你已经准备好踏上救赎你的选民离开这个邪恶世界的征途。正如挪亚的时代，这门还开着，里面还有地方，愿这些宝贵的灵魂能够接受你为他们所提供的救恩。这些居住在这属世的帐篷里，居住在这个某一天将要被拆毁的肉身中的宝贵灵魂，他们发自内心的举起了手，因为他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不要接受你的救恩计划，因为这封闭的书已经被揭开并向我们启示了。主啊，今晚求你将耶稣基督的义袍赐给他们，让他们给自己的灵魂穿上，以便在那即将来临的日子能够站在你的面前，靠基督的宝血得以完全。主啊，如果他们还没有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这是你赐给我的启示，在使徒行传十九章，保罗也吩咐那些曾被施洗约翰施洗过的人，再奉耶稣基督的名重新受洗，是为了要接受圣灵。主啊，我恳求你转变他们，并确信这是真理，愿他们也能顺从你，然后因他们顺从的接受与表白，当他们进入水里受洗时，求你用圣灵充满他们，使他们一生中有侍奉的能力。现在我将他们交托给你，奉神牺牲的羔羊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 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各个他。
你们这些举起手的人，你们要跟从圣灵的带领，并遵照神话语中对于悔改罪人的命令去行，逐字逐句的遵行。天上的神会因为你捍卫他而奖赏你。神祝福你，明天晚上像往常一样带纸和笔来。若主愿意的话，我们希望在同一个时间在7:30准时开始聚会。那请为我祷告，那求神明天向我打开第6个印，以便我能按照他所赐给我的传给你们。那在这之前，我们再次唱歌，不仅仅是唱圣歌，还有赞美他为我们死并救赎我们。我爱他，
我
把时间交给你们的牧师。
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高阁。